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我是子轩，
我是 Jennifer，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四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四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清新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的周日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道是 AM1150 或者 H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t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路透社报道，伊朗核谈判再遇关键障碍。多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下令，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高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出境外。这一立场与美国要求伊朗将浓缩铀移出本国的条件直接冲突。特朗普政府坚持，只有伊朗交出或转移相关的核材料，才可能推动和平的协议。伊朗方面则担心，一旦交出浓缩铀，将削弱自身安全筹码，并可能在未来遭受新的军事打击。报道说，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稀释浓缩铀等替代方案仍在讨论，但美伊互信严重不足，谈判短期内仍难取得突破。
俄乌战争僵持之际，美国和欧洲同日释放加强乌克兰及北约东翼安全支持的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1日表示，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进一步强化北约东翼部署。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默茨呼吁欧盟考虑给予乌克兰关联成员身份，作为正式入盟前的过渡安排。根据美联社看到的信件，乌克兰可参与欧盟会议，但暂不拥有投票权。默茨认为这一安排可在正式入盟前向乌克兰提供更明确的政治支持。相关动向显示，在美国调解俄乌谈判进展有限的情况下，欧洲正试图寻找新的制度性的支持方案。
卫报报道，美国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实施的埃博拉旅行限制，正遭到非洲疾控中心和公共卫生专家的批评。新规禁止过去21天到达过这3国的非美国护照持有人入境，并要求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改到华盛顿杜勒斯机场接受筛查。非洲疾控中心警告，笼统旅行禁令可能制造恐慌，打击经济，并迫使人员转向非正式路线，反而增加公共卫生风险。最新疫情显示，刚果已报告约600亿疑似的病例和139例死亡，乌干达有2例确诊。刚果南基武县也出现了病例，且此次流行的邦迪波右型埃博拉目前仍没有获批疫苗或者特效药。
卫报报道，美国在迈阿密对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提出刑事起诉后，哈瓦那民众愤怒情绪上升，并开始担心美股紧张关系可能进一步的升级。现年94岁的劳尔·卡斯特罗被指控与1996年古巴军方击落2架流亡者组织小型飞机有关。美国检方称，当时4名美国公民死亡。卡斯特罗面临共谋杀害美国公民、谋杀和摧毁飞机等指控。古巴政府谴责这一行动是政治操作，认为华盛顿试图对古巴采取更强硬的行动制造理由。报道说，近期美国侦察机在古巴周边活动，尼米兹号航母编队也进入加勒比海，使当地对军事打击的担忧明显升温。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3度，摄氏12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2度，摄氏21度，最低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8分。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针对习普会的平息，回声报驻上海记者写道，在接待特朗普5天后，中国国家主席习于周三在北京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这对中国来说是一次重要的外交胜利，表明中国正将自身置身于国际博弈的中心，尤其是在面对一个实力削弱且孤立的俄罗斯。 同样的场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前重现，中国军队仪仗队队列数十名儿童再次见到两位国家元首时，假装高兴的蹦蹦跳跳。就在迎接特朗普五天后，习近平于本周三在同一地点接见了普京。此次峰会将中国置于了全球博弈的中心，面对的是一个因乌克兰战争而实力削弱、孤立无援的俄罗斯，而俄罗斯则希望利用伊朗战争来重新平衡其与北京的经济关系。尽管普京平均每年访问中国一次，并与习近平会晤超过40次，但由于特朗普此前访华以及中东战争仍在持续，他今年的访问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与俄罗斯目前是仅有的两个与德黑兰保持着密切联系且外交战略大致一致的大国。在特朗普向伊朗发出了新的最后通牒之际，习近平20日罕见的发表声明，呼吁中东地区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尽管目前仍未有任何的泄露，但习近平很可能已就上周与特朗普对此问题的会谈内容告知了普京。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形势下，意想不到的联盟和关系缓和层层出不穷。中俄两国元首尤其强调了两国关系的稳定性。据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表示，我们两国始终坚定不移地不断加强政治互信和战略协调。普京也说，尽管面临不利的外部因素，我们的合作和经济联系仍然保持积极的发展势头。这位俄罗斯总统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这将是习近平自2012年年底上任以来第12次访问俄罗斯，几乎每年一次。为了强化双方的声明，两国元首于周三签署了一份长达47页的联合公报。北京和莫斯科在公报中承诺深化战略协调、合邦和睦的邻友友好关系。此外，预计中俄还将签署40项合作协议。
2026年5月21日至23日，2026年第10届世界无人机大会暨国际低空经济与无人系统博览会在深圳开幕。在三天的时间里，全球100多个国家的1200多家企业在这里展示上万款无人飞行器或衍生产品，深圳再次成为世界无人机之都。无人机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缺的工具，中国无人机如今是这个领域的领跑者，深圳则是这个新兴产业的心脏。2006年在这里起步的大疆创新，如今独占全球消费用无人机消费无人机市场近80%，占商业应用软件市场50%。无人机是深圳跻身中国硅谷城市的重要标志，更让深圳成为新兴低空经济发展试点城市。中国是最早投资围绕无人驾驶飞行器的低空经济的国家。低空经济飞向未来也是本届无人机大会的主题。而46年前，深圳还只是一个临近香港的渔村。自80年代起，经济特区的优势地位、邓小平时代开放政策的加持、中国百废待兴的发展空间，都让深圳直接在引进的外国先进技术基础上，逐渐打造出自己的创新产业链，并加入国际竞争，从吸纳外国资金与技术的窗口，摇身变成大国战略竞争的前沿。但无人机在乌克兰战争中显示出的巨大威力也引发不安。2025年，美国宣布禁止中国大疆无人机最新产品的入境，理由是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对于北京来说，无人机技术虽然提供了新的监控手段，但个体消费级无人机也令当局有了对失控的担忧。种种措施限制措施不断出台。2026年5月1日起，首都北京禁止无人机买卖，无人机拥有者也必须申请使用许可。无人机生产大国的居民将不再可以自由拥有无人机。
有那么一刻，人们几乎会把北京误认成莫斯科。当普京与习近平踏上红地毯，走向人民大会堂时，一支中国军乐队奏起了俄罗斯经典浪漫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歌词中唱道：“如果你知道这些莫斯科的夜晚，就会有多么珍贵。”在乐声之中，是否隐约流露出了一丝政治上的浪漫，甚至是兄弟情谊？普京对习近平说：“我亲爱的朋友。”习近平回应：“普京，我的老朋友。”这是两位领导人惯用的语言，他们乐于展示彼此建立一种特殊关系，他们确实有足够的时间去经营这种关系。多年来，两人会面已经超过40次。在公开声明中，他们谈到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谈到了伙伴关系、相互尊重、友谊和信任。他们还共同抨击了美国不负责任的核政策，并谴责了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在访问前夕，俄罗斯官方报章在头版刊登了两张大幅照片， 一张是特朗普在上周结束中国之行之后孤单地走上空军一号的画面，另一张则是普京与习近平并肩而行的旧照片。这种视觉讯息再清楚不过，俄罗斯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并肩而立。但这并不是一个充满情歌、浪漫与兄弟情谊的世界，只是地缘政治。而在地缘政治的世界中，关系很少建立在爱与情感之上，更多的是自身利益。在习近平与普京的峰会上，显而易见，这份爱是有局限性的。就以能源领域为例，俄罗斯热衷推动新的天然气管道计划及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并希望在北京取得进展。该管道将把西伯利亚西部更多的俄罗斯天然气经由蒙古运输到中国的北方。对于莫斯科而言，这将有助于弥补其在欧洲市场的损失。去年俄中曾就该项目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北京似乎并不急于拍板。除了价格问题外，一些评论人士认为中国希望避免过度依赖俄罗斯的化石燃料。星期三5月20日，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和中国已就该计划的基本参数达成了总体共识，但最终协议仍未出现。俄罗斯官员或感失望，但不会感到意外。俄罗斯官方的报章坦言，俄罗斯与中国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两国利益也并非总是重合。而正是这份报纸刊登了普京和习近平并肩而立的照片。对这两个体量之大又都抱有大国心态的国家而言，结果也只能如此。不久前，兄弟情谊一词也曾用于另一段高层的关系，这一次是普京与特朗普，当时俄美承诺缓和关系。去年夏天，两位总统在阿拉斯加会晤之后，俄罗斯官员已经提及了安克雷奇精神，并暗示了莫斯科与华盛顿已在如何解决结束乌克兰战争上达成相互的谅解。但战争尚未结束，而如今安克里奇精神也已难觅踪影。普京的外交政策助理尤里乌沙科夫在峰会期间表示，北京精神是存在的，但安克雷奇精神我从未用过这个说法。
北京特旗会后，特朗普明言对台军售是美中谈判筹码，不乐见台湾走向独立，台湾内部的以美声音再次浮现。美中台局势出现变化之际，台湾总统赖清德上任届满两周年，他接下来将面临什么挑战？采访多位专家的见解，台湾总统赖清德迎来就职两周年，四年任期迈向下半年下半场，前景却充满着变数，台湾内部朝野僵局未解，以美的声音再次浮现。随着北京特席会的落幕，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乐见台湾独立，对台军售悬案悬而未决，成为他口中的中美谈判的筹码。赖清德内外腹背受敌，国际危机组织资深东北亚分析市场杨浩伟说，长期以来美国是台湾在国际上最重要的支持者。杨浩伟指出，在热爱交易性格难以捉摸的特朗普执政下，美国反而成了最不稳定变数最高的一方。台湾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认为，北京特席会后，赖清德处理台海两岸与美台关系会受到更多的制约。张五岳说，某种程度上美中关系要维持特稳定，那美台关系就不容有大幅度的提升，这是事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台湾未必有利，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只要美中关系维持沟通畅通的管道，那台海议题理论上就不会失控。特席会后，美中双方没有举行联合记者会，也未发表联合声明，但专家认为美中之间还是有基本的共识，那就是要确保双边关系稳定和台海和平。中国不止一次把台湾称为不可逾越的红线，但特席会上习近平更明确向特朗普表示，若台海议题处理不当，恐怕导致中美碰撞甚至冲突。这是特朗普第一次这么清楚了解中方对台湾问题的坚持跟咬死不放，而且比重这么高。张五岳认为，透过这次特席会，习近平成功向美方表达了台湾台独与台海的和平水火不容的主张。特朗普在北京接受福斯新闻访问时说，如果保持现状，我觉得中国也能接受，但我们不乐见有人因为美国在背后支持就寻求独立。他自称现在对台湾的了解高于对其他各国，搭机反美途中也曾描述中方传达给他的历史叙事和立场，并感受到习近平对台态度很坚定，但他说自己只是倾听了对方说法，并没有多做评论。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6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子轩。
我是 Jennifer， 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周四，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未能按照原计划表决一项约700亿美元的移民执法拨款法案。该法案原本用于恢复和加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边境巡逻队等机构的经费，这是特朗普政府扩大驱逐移民的行动。但争议集中在白宫推动加入的一项17.76亿美元赔付基金，该基金拟补偿自称遭到政治起诉的特朗普盟友，被批评者称为反司法武器化基金。部分共和党议员担心这笔钱用途不清，成本过高，很可能引发政治反弹。由于党内分歧未能弥合，参议院在阵亡将士纪念日休会前没有完成投票，相关法案只能等到6月再继续推进。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周四临时推迟一项有关伊朗战争权的表决，该决议由民主党人提出，要求总统特朗普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停止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联社报道，由于部分共和党议员也对这场持续2个多月的冲突表达担忧，共和党领导曾发现票数不足，无法确保否决该决议，最终将表决推迟到6月。争议焦点在于特朗普是否已经超过1973年战争权利的决议规定的60天限制。白宫则主张美伊冲突已因停火而不再适用相关限制。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周四发布了2024年总统大选败选检讨报告，试图总结哈里斯输给特朗普的原因。报告认为，拜登的竞选团队没有为哈里斯提前建立独立竞争的基础，导致他接手后时间紧迫，组织准备不足。报告还批评哈里斯阵容过度依赖城市和郊区选民，导致他接手后时间紧迫，没有充分的争取农村选民、男性选民和拉丁裔的选民，并未能有效回应选民对经济和生活成本的焦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认为，这份报告可能无法满足外界的期待，并强调其中部分结论不代表委员会的正式立场。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临近，民主党内部围绕路线、信息传递和基本的组织能力的争议仍在持续。
明尼苏达州 Feeding Our Future 儿童餐欺诈案周四迎来重判，该非营利组织前负责人艾米伯克被联邦法官判处41年0.8个月监禁，接近42年。检方称，伯克在新冠疫情期间主导一项高达2.5亿美元的欺诈型计划，利用联邦儿童营养项目虚报供餐数量，声称为低收入儿童提供餐食实际上大量资金用于房地产、设施消费和个人开支。司法部称，这是美国已知规模最大的疫情救助金欺诈案之一。相关案件已导致70多人被起诉，60多人定罪。法官表示，伯克是整个欺诈网络的中心人物，此案也引发外界对疫情救助资金监管漏洞的持续追问。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华盛顿州 King County 近期陷入了一场不断扩大的社区资金监管风暴，随着多项调查持续推进，金县政府正计划引入执法机构与州审计部门，对多个社区项目中涉嫌欺诈、伪造文件以及不当资金流向的问题展开进一步调查。 根据本周二公布的一份独立监察报告，经县 Ombuds 监察办公室发现，多个由县政府资助的社区项目存在可能的欺诈、文件伪造或者试图盗取公共资金的迹象。监察办公室表示，将把相关调查结果提交给 Washington State Auditor's Office， 并考虑移交执法部门展开潜在的刑事调查。
此次调查的重点并不仅仅是承包机构是否滥用税金，更将聚焦于金县社区与人类服务部长期存在的监管漏洞与财政 oversight 实质问题。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and Human Services 年预算超过10亿美元，负责管理大量面向弱势群体的社区项目，包括青少年教育支持、导师计划、司法辅导及康复项目等。这些项目原本旨在帮助基层社区组织获得更多公共的资源，但部分合作机构由于缺乏政府合同经验、财务制度不健全等原因，被列为高风险的机构。
西雅图前市长布鲁斯·哈雷尔正式离开了政坛，转战企业界。总部位于西雅图的可持续纺织科技初创公司 Philium 于周三宣布任命哈雷尔为公司新任的首席执行官，他将接替公司创始人 Raj Shah 带领公司进入下一阶段发展。根据公司官网宣传消息，哈雷尔还将加入公司的董事会，并担任总法律顾问。Philium 成立于2015年，前身为 Abley， 公司专注于研发环保纺织技术。
随着越来越多跨性别者和酷儿群体从美国保守州迁往西雅图，当地相关援助资源正面临巨大的压力。近日 Seattle LGBTQ Commission 致信西雅图市长 Katie Wilson， 请求市政府宣布民事紧急状态，以应对不断增长的住房、食品与心理健康援助需求。委员会表示，多个支持 LGBTQ 群体的社区组织已经接近资源的极限，一些机构甚至警告现有资源可能在今年夏末前耗尽。
西雅图持续成为跨性别群体的避风港，长期以来 Capitol Hill 社区一直被视为当地 LGBTQ 群体的重要文化与历史中心。如今倡导者称，他们正在看到越来越多来自美国保守州的人迁入西雅图，希望能更安全、更公开的生活。跨性别女性 Jessa Davis 就是其中之一，她曾居住在德州的敖德萨，并在那里完成了性别转换。3年前，她决定搬到西雅图，因为她感觉自己在德州已经不再安全。在德州公开的做自己，意味着真实的安全风险。Davis 表示，
随着 FIFA World Cup 2026年的临近，西雅图正在为全球球迷准备一场沉浸式的足球盛宴。西雅图世界杯2026地方组委会近日公布更多官方球迷庆典活动细节，其中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 Seattle Soccer House。西雅图足球之家将落户市中心 Pacific Place， 并向公众免费开放。这座占地约2.7万平方英尺的大型球迷空间将于2026年6月15日至7月2日以及7月6日至7日开放。届时，球迷可以免费观看大部分世界杯比赛。现场不仅是由西雅图最大的世界杯观赛屏幕，还将融合太平洋西北地区文化，互动体验美食与家庭娱乐，打造世界杯期间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据点之一。
一项指控西雅图地区某知名移民律师的联邦诉讼目前正迅速扩大规模。该诉讼指控这位律师诱导部分移民提交基于受虐经历的移民申请，而这些移民据称并不符合此类申请的资格。负责此案的律师现已透露，已有数百人主动站出来对自己的移民申请材料表示担忧。上周，数名原告聚集在了南西雅图移民律师奥马尔·巴拉加的办公室，公开讨论了针对塔古维拉律师亚历山德松·洛扎诺以及其律师事务所所提起的诉讼中所列出的各项指控。
原告之一加布里埃尔·马丁内斯·加西亚表示，在自己的案件彻底崩盘之前，他距离获得合法身份仅有一步之遥。加西亚称，洛扎诺曾鼓励他申请反妇女暴力法案，这是一条联邦移民途径，专为部分家庭暴力受害者设立。他没有向我解释什么是 VAWA， 在下说，他也没有向我解释相关的文件内容，我只能自己想办法去谷歌上查找资料。在下表示，他目前正致力于纠正其移民案件中的问题，同时也在正全力抗争，以避免被启动驱逐出境的程序。提起这项联邦诉讼的律师奥马尔巴拉扎和阿里克斯邦蒂克表示，自诉讼提起以及 King Five 电视台展开相关调查以来，各界的反响异常热烈。这两位律师专门建立了一个网站， 以便此前的当事人能够借此与他们取得联系。下面是天气预报，大夏都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3度，摄氏12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2度，摄氏21度；最低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下周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NBA 季后赛东部决赛第二场，纽约尼克斯主场109-93击败了克利夫兰骑士，系列赛总比分扩大为2-0。比赛上半场双方竞争激烈，尼克斯半场仅以53-49领先，第三节成为了转折点。打出了连续的攻势之后，单节结束时已将比分拉开到了85-70。约什哈特外线手感出色，杰伦布伦森继续掌控着进攻节奏，帮助球队在末节稳住优势。骑士方面，米切尔努力追分，但球队进攻效率不足，始终未能真正的逼近比分。系列赛接下来将移师克利夫兰，骑士已经逼到了必须反弹的位置。
美联社报道， NBA 西部决赛首战创下收视的纪录，圣安东尼奥马刺与奥克拉荷马城雷霆第一场比赛平均吸引920万观众通过 NBC 和 Peacock 观看，成为 NBA 西部决赛历史上收视最高的首场比赛。比赛进入第二个加时和结束阶段时，收视峰值达到1200万人。报道说，今年季后赛前两轮平均每场吸引450万观众，比去年增长16%，也是1997年以来最高水平。NBC 重新转播 NBA 的比赛，被认为是收视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2026世界杯进入倒计时，但扩军后的赛制正在引发争议。本届世界杯将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主办，参赛球队由32支增加到了48支，比赛总数达到了104场，赛制接近6周。国际足联认为扩军能够让更多的国家参与世界杯，推动足球真正的全球化，但批评者担心参赛队伍和比赛场次大幅增加可能削弱世界杯的稀缺性和比赛质量，也加重球员身体的负担。部分前球员和足球的评论人士认为，小组赛悬念可能下降，赛事真正进入高潮要等到淘汰赛阶段。
加特联第34轮，利亚德胜利4-1战胜达马克，以2分优势夺得冠军。C 罗在比赛中梅开2度，并斩获个人首个沙特联赛的冠军，也是生涯第37冠。凭借本场比赛的两粒进球 ，C 罗的生涯进球数增加到973球。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小上涨，至收盘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55%，收于50285.66点；标普500指数上涨0.17%，收于7445.7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09%，收于26293.10点。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涨0.16%，报4542.8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小幅调整，煤油主力合约收跌0.26%，报98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跌0.1%，报104.92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17456.21美元。
亚洲市场方面，截至今天截稿之前，市场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上涨0.25%，收于4087.67点。恒生指数上涨0.78%，收于25584.93点。 日经225指数上涨2.29%，收于63094.61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80.32元人民币。
美国劳工部5月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6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减少3000人，降至20.9万人，低于市场预期。美联社称，初请失业金的人数通常被视为裁员的趋势的及时指标。目前美国企业裁员仍处在较低的水平，不过劳动力的市场也呈现低招聘、低裁员的状态，失业率维持在4.3%，但部分求职者仍面临找工作的困难。与此同时，中东局势、油价上涨、通胀压力和人工智能投资仍给美国就业市场带来不确定性。
Meta 其中的西德的大规模裁员将削减约8000个岗位，约占员工的总数1成，同时把约7000名员工转向人工智能项目。公司称这是为了提高效率，腾出资源投入 AI 基础设施。2026年资本开支预计高达1150亿至1350亿美元。与此同时，《纽约时报》评论文章指出 ，Meta 正面临用户疲劳、增长放缓、监管诉讼以及元宇宙和 AI 等高风险投资压力。昔日社交媒体巨头的长期商业模式正在被重新审视。
美联社报道，马斯克旗下 SpaceX 正在推进可能创纪录的首次公开募股。招股文件显示 ，SpaceX 上市后估值预计可能达到1.75万亿，甚至2万美元，募资规模据报约750亿美元，有望成为史上最大的 IPO。文件显示 ，SpaceX 在2005年亏损49亿美元，但公司仍大举投入火箭、卫星、人工智能和 Starlink 网络。SpaceX 目前约有9600颗 Starlink 卫星在轨。马斯克通过 B 类股票控制公司85.1%的投票权，上市后仍将保持强大的控制力。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子群和 Jennifer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洛阳和小袁。
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Radio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黄岩。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这一期读书观影。最近这几年，我们常常会聊 AI、创造力、孩子的教育、亲子关系，也会焦虑未来什么样的能力不会被取代，孩子到底该学什么。但很少有人会认真问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慢慢失去了感受生活、表达自己和创造的能力，会发生什么？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想从艺术出发聊聊这个话题。哎，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读书观影的节目。今天这一期呢有点特殊，因为我们平时一起读书的呢是读者，但是今天我们把书的作者请到了现场。就是戴亚楠老师，他是《妈妈都是艺术家》的作者。他其实不是在讲怎么画画，而是在讨论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就是在现在这样一个节奏很快、标准很多的世界里，我们是不是慢慢失去了感受生活和表达自己的能力？而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关于孩子，也跟每个大人有关。所以今天我也很期待，我们可以从这一本书出发来聊一聊我们的人生，也聊一聊在 AI 和科技不断飞速发展的时代，艺术、创造力、亲子关系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先欢迎戴亚楠老师。
Hello，
亚楠老师是长期深耕家庭美育和艺术教育的作者和实践者，他出版了有四本，目前有四本那个关于家庭美育的书。一直是在做艺术教育，帮助大人和孩子通过艺术来重新看见生活，看见自己。然后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主题了，就是快问快答，可以吗？
好的。
你有什么需要回避的，你可以随时跟我说。
没有什么要回避的。
好的。
就我直接说就可以了，是吧？
我会问一个，你答一个，就不需要停顿的那种就可以。
好。
姓名
戴亚男，
年龄
51，
出生地
辽宁，
毕业院校
在芝加哥读了个 MBA， 最后一个
所以专业是商科是吧？
对。
那现在从事的工作
做艺术，然后在社区大学也当艺术老师，也教小朋友艺术课。
父母的职业
小城市公务员。
好的，那我们就进入主题了哈。首先先聊一聊您的人生路径。您之前提到过，您在人生您之前的人生是在一个很标准的一个路径上，标准化的成功路径上。如果是用一句话的话，那个时候你是在完成什么？
我觉得不是在完成什么，那个时候就是跟大家一样，是被一种惯性跟着走，对，推动的、被动的一种状态，
就是
对，
进一个企业，
进一个好的公司啊，然后更高的薪水啊，更高的职位啊，然后就这样一路下去，对。我以为那个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路径，就是我们一直从小被教导的嘛，对吧？高小时候要胖，长大了要分数高，然后要这个职位高，收入高，对，大概就这样一个惯性。
那您现在有发生什么样的转变呢？
现在就是完全是相反的方向啊，就是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然后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然后尽可能的再做一点能够影响到他人，带来正向影响的这个事情，比如说艺术，对，就是无比的真实，然后不遵循其他人的标准。这也是为什么在最初你提到说，哎，什么学校毕业的，怎么样？我说这些其实跟一个人是毫无相干的，对，因为它全部都是外部的一些标签，对，
您之前。也聊到过2015年有一个重大的转折，那个时候您失去的是什么？又看见了什么？
对，因为可能在我们传统里觉得，哎，你先生去世这件事儿不太好说，但是过去11年的时间，那我每次回看的时候，我发现这可能就是。就是生命给了你一个礼物，但是像我在书里写的，但是这个礼物可能有一个很丑陋的包装，你要一层一层的把它剥开，然后你才发现那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功课。你就会发现啊，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然后你需要去来用你当下最珍贵的时间去做你认为值得做的事情，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功课。但是其实在我们过往的教育里面啊，各种的培训里面，其实从来没有人提到过它，或者说我们刻意的在回避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宝贵的一个功课吧。对，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学的都是怎么拿高分啊，怎么做题，但是人生这道题我们不会。
对，其实是有很多的内容在那里的，对吧？但是我们其实是会刻意回避它，认为它是不对的。你回头想想看，就是我们人生里有哪些是确定的事情，你其实不知道的。我们努力的去把那些本来是不确定的事情，然后去把它标准化，然后设定某一个目标，但其实唯一确定的就是每个人的时间，每个人的生命是有一定的时限的，对吧？那所以我们唯一能把握的就是这一件事情。那一旦你认识到了它，你就会改变你如何应对你当下的时间，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不是浪不浪费时间的一个概念，就是你可以其实反倒更加笃定的去来生活。
那您现在能回想起有没有一个某个特别特别的时刻，就是让你清楚的意识到你不能再按照以前的生活方式来生活了？
是的，其实基本上就是在11年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那我就突然发现说，就是我刚刚说的，其实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那我很可能明天比如说就不在这个世界，那我今天要做一些什么？如果每一天都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天，其实你很容易去来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对， 所以大概就是那样的一个时刻，然后我意识到说，其实我就一直想学画画，然后一直想画画，但是因为是在企业里面，在大公司里面工作，它好像有一个惯性，对吧？就停不下来。虽然一直在忙，但是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儿是一直没有时间做的。那我觉得，如果明天就是最后一天，那我特别想做艺术这件事情，那我今天当然要做啊，就至少我尝试了一天，对不对？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开始的，
那你后来去学画画，包括研究艺术，对你来说更像是学习呢，还是说在重新认识自己？
等一下啊，我觉得两者都有。首先，可能我们会把学习这个概念特别的窄化。就是我去学一个技能，或者是读一个理论，然后知道了什么，或者掌握了什么技能。学艺术它其实某种程度上，一方面当然它是有疗愈的这个效果哈，虽然我之前没有那样的期待。然后另一方面其实是把我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一个新的人，是一个重生的一个过程。就是学艺术的，亲近艺术的这个过程，这个收获是远远大于我最初的一个预期的。最初我就认为说，哎，我喜欢艺术，一直那么喜欢，我又自己没有动手去做过，那我一定要现在马上就开始，对吗？然后当我一旦开始的时候，当然很幸运，我是从这个中国画，从水墨开始的。那所以你走进了那个艺术大门之后，你就发现它绝不仅仅是学了一点艺术的技巧，或者我学会画画了，会用笔墨了，而是你会看到，你跟自己的来路更加的清晰了。就尤其是像我们中国人嘛，对，那我们去怎么样去来亲近这个水墨，那这个过程是特别无限美好的一个过程。还有一旦你走进艺术之后，你会发现有那样的一个，你生命虽然有限，但是在有限的生命里，你是探索不到尽头的那样一个大海一样的一个精神资源的一个存在，所以你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安心。就很多人觉得很无聊或者怎么样，是觉得哎，30年之后我看到我退休了，我就做同样的工作，或者是我就按着这样的级别去涨上去，然后就会怎么样。但凡是能够看得到尽头的，就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灰心。对，然后你一旦走进那个艺术的大门，你发现那个你好像就进到了一个浩瀚无垠的那样的一个宇宙里面，就实在是太自在，然后太自由了，太幸福了。
所以就是你在画画的过程中，或者是你在学习艺术的过程中，是一个让你非常自由自在，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是吗？
对，因为它其实几个部分嘛，那个学艺术不仅仅是说你找到老师去学画画，那中间其实包含大量的，像你这个是一个读书的一个节目嘛，那中间其实是有大量大量的阅读，就非常主动的不断的去来探索的那样的一个阅读，不是说有一个必读书单，而是你会发现它是无止境的。比如说你读这本艺术史的时候提到了另外一本书，然后你又去过去寻找，然后你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线索，然后慢慢的你就发现哦，你把这很多的东西都串联起来了。对，所以就是特别特别幸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所以也是后来我在我的很多给妈妈的艺术课里面，其实除了我们画画，我就会给大家，我们同时有这种慢读的美育读书会，所以大家很慢很慢的去来共同读一本书，但是在这样一本书里面可以串联出很多很多的线索，就是它是无穷无尽无止境的。
那您现在这个阶段，您觉得什么状态是最让你觉得非常和谐非常舒服的？
对，我现在就每天都还挺和谐挺舒服的。对，就是做一些让自己很愉快的事情，比如我小的时候弹古筝，然后30多年没弹了，那去年我就开始弹。然后比如说我的一个女性朋友住在附近，那我现在在美西波特兰， 然后她就是中年女性嘛，然后突然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她要搬到很远的地方，搬到东海岸，然后朋友们就开始分她各种不能说赃物吧，对，就把，然后我呢就等于继承了她的一个电钢琴，那这几周我就开始去来重新来弹电钢琴，那也是30多年没弹了吧，对，就是喜欢的事情就开始做啊。所以其实很像我在我们这边的社区大学不是在教艺术课嘛，然后我的艺术课的学生从19岁到90岁，对
啊，
全部都有，所以就是你想亲近艺术的时候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你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为了丰盈你自己的生命，那你就开始做就好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思前想后。嗯，
我听到的就是你说了一个词叫丰盈，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你比较在意的一个东西，就是你的生命虽然时间上是有限的，但是你想在广度和深度上去让它更丰富，是不是比较在意这个？
其实就是一种，我像我们育儿的话，我们会蛮关心它的营养的摄入，对吧？它的生长。那除了这些物质层面的这个对人的供养当然是很重要，但其实还有就是精神层面的。精神层面呢，当然可能有很多啊。那么艺术，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能够。因为大家总会用有用没用来评价一些东西，来做一些衡量，但其实艺术带来的那种你生命的那种圆满的一种状态，那种喜悦和幸福，我觉得是一种是不可剥夺的。对，我经常分享一个故事啊，就是在很久之前我是去一个学校里面做了一个面向父母的一个艺术的工作坊，就带着大家一起玩耍艺术吧。然后那结束之后，就有一个妈妈她就走过来，特别郑重其事的跟我说，她说她的孩子呢，女儿是应该马上上3年级了，所以他觉得1、2年级的时候还可以出来玩耍，所以他喜欢艺术呢，就给他送进那个艺术课。他原来一直做好了一个决定，说3年级了就该正经的学习了，对，好玩的事不许做了啊。然后，但是他这一天他自己体验到了这种创作艺术带来的这种快乐之后，他就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去剥夺孩子的这种幸福感。嗯，我当时就差一点潸然泪下，我觉得这个。这么多年了，然后听到每次听到这样的反馈，我就觉得做出的一些努力好像就至少影响到了很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就艺术它不是说可有可无，说你温饱之后然后你再怎么样，它都不是这样的，它其实就是你生命里的你的生命权利的一部分，就没有谁可以剥夺它。其实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两代的三代的中国父母，这部分艺术的权利被剥夺了，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觉得，哎，如果我给到孩子，那他应该是个额外的东西，但其实它不是的，它是你基本人权的一部分。对，
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其实挺有触动的，因为我们这一代父母很关注孩子吃什么、学什么、未来做什么，但精神层面的供养好像常常容易被忽略，而亚楠老师这些年一直在做的家庭美育也是在回应这个问题。如果艺术不是额外的东西，那他怎样重新回到家庭？怎样重新进入孩子和父母的生活？今年夏天，这样的线下艺术体验也第一次来到西雅图，我和我的女儿也会一起参加，所以后面我们除了继续聊理念，也会聊当这些事情真正发生在一个空间里，发生在亲子之间会变成什么样。
对，这个其实在我们学校里面是很缺失的，包括我们也有美术课什么，但是感觉到了中学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美术课了，也没有什么就是关于这种艺术啊审美这些东西，感觉是很欠缺的，确实是，就是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种奢侈品，所以说自然而然就会觉得啊，孩子可能这个东西可有可无，但实际上就是真正体验过以后就会觉得真的这个体验可以是让人很快乐很强烈的。 是一个非常滋养人的，就是只是我们以前一直都没有接触过，是吧？
对，父母就是对艺术是比较陌生的嘛，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印象。
对，包括其实我们父母的话，不管是父母还是孩子，都是最近就是感觉就是说都很忙，很急，急着往前冲，就是慢慢的，然后就看不见生活了。你觉得一个人是，就是他，就是对于他来说，这个对生活的这种感受力，你是怎么看的？
对于生活的感受力，其实每个人都有啊。我记得就是在我之前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因为就很是在研究说，所谓美育就是妈妈的味道，其实就是说生活的氛围是环境是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只是说在后来我们会有的人，当然跟所有的其他事情一样，可能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但每个人一定都是有的。对，那。我们现在觉得可能有的没有那么的敏锐，那其实就是慢慢磨掉了嘛。你的棱角，然后你的很敏锐的那个东西，你不敢保留嘛，所以慢慢的，要么是磨掉了，要么包上了一层壳。所以很多时候就挺可惜的啊，因为每个人，尤其包括孩子很小的时候。他的这个五感整个是打开的，包括像小朋友，他的学习其实也是不仅仅说是用视觉，他的整个的全身心的他都在吸收，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中国父母特别愿意学习嘛，各种教育的理论，其实很多的教育理论都有提到，不管是蒙台梭利呀，还是什么其他的各种流派都有提到，就是你这种吸收性的心理了。那什么意思？那就是你整个五感你都是打开的，那感受力是很敏感的，这是你学习和了解世界、了解自己的一个方式嘛。但是很可惜，就是我们其实有点慢慢在教育的系统里面，就是强制性的让他去关闭掉某些东西啊，所以。这个是就是我们的理论跟我们在教育当中，允许他做到的，其实是背道而驰的，
生生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那就是一个孩子如果 如果他就是现在你看 AI 这么慢慢越来越发达了，他也可以画画，他也可以写作，也可以创作。那你觉得在这种现实状况下，一个孩子他还需要学艺术吗？他为什么要学？
对，这个就是这几年常常会听到的一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有没有发现 AI 的这个工具啊越来越好用之后，那其实互联网上的垃圾内容也越来越多。那其实越到这个工具好用的时候，你动手操作越来越简单的时候，其实你的审美、你的判断力、你的创造力就更加的重要，对不对？而不是 AI 出来一个什么，我经常发现好几年之前就有人说他发一个照片给我，发一个图片过来，说 AI 做的是不是好好啊？但如果你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或者艺术的一个基本的素养，你其实如果你有更高的视觉的标准的话，你就会知道这是一个还蛮垃圾的一个图片嘛。但是有很多人就会发这，你看我们就不需要画画了，你可能不需要动手了，嗯，但是你需要有更高的审美，你才能去来产出有意义、有价值的内容。就同样如此，你可以把 AI 看成一个工具，或者再高级一点，看成一个伙伴。那么你的判断力、你的审美力不就是更加重要了吗？所以越到这个时候，那些无形的东西越是重要的。嗯，
对，所以是一个判断。就是对于美和不美，美和丑，是不是？就是哪个东西美？
其实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美和丑，就是首先，为什么在我的很多的课里面，我们会大量的当然有创作的部分，但在我的很多课里面，我们会大量的去来讨论、去来看啊、去来用批判思维去看很多艺术史里面的一些作品。就是我们很多人，其实你自己没有一个视觉的一个丰富的资源库，就是你没有见过很多样化的一些东西，没有丰富的视觉的储备和体验，所以给到你一个什么新的，你无从判断，你没有一个标准，对，所以其实是一种综合的。一种审美和判断力和深度的那个思考力，对，嗯，
就这个是 AI 不能取代我们的东西，
不能取代，无法取代，对，
就它是一个工具，是一个助手，但是真正
它是一个工具和助手，对，完全看你是怎么
去用它，
对，怎么用它，是的，
嗯，
或者怎么跟它合作，如果它更高级了以后，对吧？
那如果一个孩子他能够画一幅很好看的画，但是他不能够感受，也没有什么要表达的东西，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来说还重要吗？
这就很可悲啊，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呀。
嗯，
就如果是刚才你说的这种状况的话，那他就不如一个 AI 了，对不对？嗯，
我记得你书里面写了，说有一个小朋友他说他会画虾。
对对，
他画的虾都是一样的虾，然后让他你就稍微让他改变一点，他就不会画了。
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艺术课的这种教学嘛，就是老师会拿来一个样本，这个样本还不是大师画，样本可能是老师自己画的。然后呢，就是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现在很多网课也是这样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然后所有人都照着他一步一步。这个其实就是简笔画的概念嘛。你可以把它比如应用到做其他的东西，就工具材料可能不一样，但是那个教学的逻辑是一样的，对吧？就把你当成一个机器，你跟着一步步来就好了。所以如果是这样拆解的一个技术示范，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的，看着还挺不错，就是你刚才说的还挺好看的一个画，对吧？然后但你看到后面那个过程，比如他没有思考，他没有观察，就你可以给他借鉴啊，某个大师的作品啊，或者是一些示范的一些参考，但是你一定要去让他去自己观察真的虾或者真的你想描绘的那个事物是怎么样的。那个模板本身，那个大师本身，他从前也是根据那个真实的事物的深入观察带给他的感动，然后他用他的工具和方法绘画出来的。所以你不能就在中途然后再往前一步，你就不再去看那个源头了。那个源头很重要的，你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你看到那个虾，你可能你的感受跟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用这个工具可能做出不一样的感受，对吧？嗯，
就是说画画的这个技巧，我感觉就是随便找一个美术的老师都在教的，但是 包括我女儿学画画也是，就是一笔一笔的教的。
赶紧的，
确实是，
赶紧停了吧。
啊，停了，已经停了，他自己不要学了，他说他要自己画。
是的，是的，就是他示范给他的，跟他自己跟那个事物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嗯，然后看上去好像是完整的画面，是很所谓好的，但对那个孩子的思考就没有任何的一个帮助。他在从成为艺术家的，成为真正做艺术的那个路上，其实是越来越远的。
是个枷锁是吗？就给他局限
住了。这是一个枷锁，对，就那些所谓技巧层面的东西，他稍微大一点，他听那阵儿的时候，他还特别想学艺术，他上 YouTube 一找，全都是，对，对，
对，是，其实是真正要保护的是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他内心有那个渴望想表达，
嗯
嗯，你的孩子不是很小嘛，所以对他来说其实跟语言是一样的。我们老觉得说，哎，我要把那大人的那些东西就教给孩子，但其实对他来说，他现在学语言，他也是嘛，他就跟着你重复，然后他慢慢就发展出来自己的，他就 figure out 那个语法是怎么回事了，对吧？
是的，
就是他很熟练了这些，他要不断的把玩这个语言这些词，然后要犯错。画画是同样的。他那么小的孩子，你给他笔，他就来各种的动作，各种的尝试，慢慢他发现，哎，我做这样的尝试，他可以粗一点，这样的尝试可以细一点，这些是内化他自己的，变成他自己的经验了。对，
我记得你书里好像说是最好有一个笔是不能被擦掉的，就是直接画出来。
哦，对，因为你看的是，对对对，你看的
是
这本《妈妈都是艺术家》。这本书因为是第三本书嘛，所以前面两本呢，叫做这个啊，哎，这本在这儿，《美玉从妈妈开始》，对，
这第一本，
然后这是第一本，然后第二本是《家庭美育必修课》，对，然后这两本其实讲的都是说在家里面我们怎么样创造这种美育的环境啊，然后你在家里怎么带着孩子一起来。嗯，就收到很好的反馈嘛。但我发现就是很多妈妈最后还是一个问题，说我在我家里该怎么做。其实里面介绍了很多的方法哈，也有很多的游戏啊什么的。后来我发现我其实大家问的问题相对都是比较雷同的，然后再往后探索的话，基本都是因为大家离艺术有点远，对，就是看得少，然后也没有自己动手过。你可以想见一下，就是你对一个不熟悉的事物，你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其实后面的核心就是你对它太陌生了嘛，对吧？所以才有了《妈妈都是艺术家》这本书，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本书哈。这本书里面的确是会有一个主线是带妈妈们去来画画的，所以你提到说，对，不能用那个擦掉的，这个能擦掉的，像那个铅笔啊什么的，
嗯，
那是一种训练的方法，就是让你更果敢，然后可以去来画出这个高品质的线条，嗯。但是线索呢是学画画，嗯，当然其实还有一些副线在里面，这些副线就是我们每一个主题的章节的内容，它也是一套网课嘛，所以每一个课程的话，对，都会去给大家介绍各种不同的艺术家，而不是说我今天教你一个画一个什么，你按着步骤来啊，而是我们一起去向某一个艺术家去来学习，去分析他的艺术语言，去了解他的作品。那所以你学画学会了，入门之后，你其实你的艺术视野也开阔了嘛。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限制说，我们常常会用像啊不像或者好不好来形容某一个作品，你看到过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对吧？你慢慢形成自己的一个审美判断。嗯，
对，我看到就是《妈妈都是艺术家》这个书里面，就是每一个章节它就是还很系统的去讲一些关于艺术的一些基础和一些艺术家的一些作品啊什么的，然后每一章还有一个，不只是一个，就有几个那种实操小练习，我觉得非常落地。嗯，就是看了以后，我就买了本子，打算跟着练一下。
啊、哦，那太好了！对对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对
对，我觉得我们像现在春天来了嘛，就带着孩子可以出去写生，这是个很好玩的事情。嗯，还有就是，就对我看到我很有意思，就是你那个还我可能就是。 就是我看你还有那个照片，就是那个梵高的调色板，什么谁的调色板，我觉得那个就很有趣，因为可能一般聊到艺术就不会聊到这么生活化的东西，但是真的会很好奇说，哎，这么大的画家他是怎么画的，就很有意思。
对，就是等一下，就是在我们的在这些课程里啊，我会尽量的去找到什么呢，找到就是那幅画背后的很多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比如作为观者啊，或普通人，你了解到一个艺术家基本都是他最终比如说已经完成了或者完成了很多年之后的一个作品，
最终的一个，
但其实
结果
对吧，最终成品，然后我们觉得啊，他好有天分，或者啊，他怎么样？对，好像啊，一拍脑袋，他天马行空，就这样了。不是的，这个艺术家，就我一个朋友他说的，他说大家对艺术家都有误解，就是我们其实就像农民一样，在辛勤的耕耘，只是大家看不到，对，只能看到最后的那个成品。就其实，比如说，我还会在课里面给大家看很多，就是不同艺术家的他的那个写生本儿，他的速写本儿。它其实都是有大量的观察，然后大量的练习，包括比如说同一个我们看到很著名的作品，那它可能像拉斐尔，比如说他那个圣母像，但你可能再去看他的草稿，你发现哦，圣母脑袋这样啊，孩子那这样啊，就很多很多的考量，
自己也纠结过很多次，
纠结很多次在后面，所以最后有这个呈现。所以你要知道，就是那个华丽的幕布
成长的过程。
对，那个发生了什么？对，所以为什么后来像《妈妈都是艺术家》这个这本书配套的那个课程，我们给他最后定了名字叫《周日艺术家》呢？就是周日艺术家。这个最初其实，在艺术领域里面是一种比较嘲笑的说法，就是好像哎你这个对吧？平时其实大量的艺术家都是周日艺术家，就是他平时做别的事情，一个营生，然后
是
业余的时间。对，来
想养活自己。
对，很多著名的艺术家其实都是这样的。对，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然后它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状态，就是你不是以此为生，它不是一个商品，但是你内心真正的热爱会让你持续的用生命用时间去来做这件事情。对，那你作为周日艺术家，你的角度就变了，你不是一个观众，不是在膜拜他，你是一个同行，然后来看待他的作品，然后去分析去评价，有你自己独立的思考。
对，你说的这个其实就是说精神层面的，就是您提到书里提到就是丰子恺讲的人的生活的三层，其实就是也跟那个什么马斯洛是不是也是类似的，就是物质精神再往上还有个灵魂这一层，然后你说我们已经可能已经物质层面已经比较富足了，然后你会不会也想要到第三层去看看，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是不是现在大多数家庭都停在物质这一层，或者说可能涉足一些
我觉得也不好说就这样评价吧，就是，
嗯，
总之就是这是每一个，嗯，怎么说呢？重新组织一下，对，我觉得就是每一个父母，某种程度上，你可能就是孩子的一个天花板嘛，就是你带给他什么。是，当然你如果已经能够去给他物质上的一些满足，那已然非常了不起了，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对吧？
嗯，
那如果你还可以愿意跟他一起再上一层楼去来看一看，比如说有更多的精神的，精神资源，比如像艺术，比如说更多的其他更广阔的一些探索，如果我们能够给到他，或者说如果我们能够引领他去进入到去打开那样的一扇窗一扇门，我觉得那也是非常值得我们稍稍做一点努力的。而且还有另一个方面，对，我从来不觉得是说我们就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我觉得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把我们自己缺失的很多东西能够补上，就不管我们是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就哪怕你说你没有什么控诉原生家庭的，当然很幸福啊你，但是其实我们某种程度上都是需要把自己重新养一遍的，就是你不管如何成长的一定是有所缺憾，那你如何在人生的下半场去把它来尽可能的去来弥补也好，或者重新来过也好，我觉得这是我们养育孩子给自己谋的一个福利吧。那据我所知，就是我们至少几代人其实都比较缺失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还是被剥夺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育儿的这个过程里面去把它带回来，其实有时候都不是说我们一定让孩子去上一个什么课，像你刚刚说的，可能你希望说，哎，我可以带个本子，我们再出去野餐啊，出去去公园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始画一点什么，看似是为了你自己的福利，对不对啊？但其实你知道，我们就是孩子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对吧？孩子就是从老师那儿学习，从那个同辈的伙伴那儿学习，从他所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去来吸收和探索的。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非常重要的。可能副作用就是，对，就是可能不知不觉的，哎，就上了一层半楼，上到两层。我觉得这对吧？何尝不是一个好事儿？去来尝试一下呢？嗯，
对，因为我感觉，可能。像中国的这个近现代史啊，我们以前一直挣扎在那个就是吃饱穿暖的阶段，就是我们的父母和父母祖父母那一辈，然后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那我们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逐渐的去重视这个精神生活，会去关注到孩子的情绪心理健康这些，那然后再往上这一层，这个灵魂这一层，我其实可能还是不太了解。这个是这一层，你去过吗？
这层我没去过，我对，希望能向他进发吧。你这个不是要在视频号上播吗？视频号上一出现什么，你再说点信仰啊，说点什么的，对，嗯。
但是至少就是像一诺说的那个。也其实也不是一诺提的，就是 being 和 doing 的区别，是不是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人，这是这一层，就是我是谁。但是确实
是
回归到你这个人，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
没有，我觉得灵魂再往上一个，其实就是宗教和的那样的一个层面了。
是你大胆聊，实在不行我就剪一剪。
不如聊点一诺的黑料更有意思。
我聊点黑料吗？
没有没有。
你喜欢聊啥？
我觉得这是丰子恺他的个人的一种感受和探索嘛。对，那其实再往上的话，我觉得那就是可能是宗教层面的，就是其实。就是到了一个根本上，就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对吧？那可能不同的宗教都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有他们的神，或者是有的是多神，他有他的那个。但我觉得其实总之是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造物主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就不管你用什么语言叫他什么名字，对，那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由来，他可能不是一个人的形状，我们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就是超于自然，超出人类认知的那样的一个领域。所以我是觉得，但另外一个我认为是，就是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是可以跟他直接来交流的。就是可能在不同的宗教里，有人说是这样的祈祷，有人说是那样的一个什么方式是不一样。但之所以会有这种不同的宗教也好，或者不同的解读也好，那其实是因为在人发展的不同的阶段，我们人类能够理解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所以说，他可能就在不同的阶段给我们不同的一些信息和启示，那以至于在不同阶段生发出来的这些宗教，他们有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后面的分歧其实都是因为有人打着这样的旗号，然后去来说我是权威，我来解释它，然后那个解释就变得各种不同，所以有了更多的冲突，所以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对，
就是说有一种超乎我们之上的一种，但是我们现在无法去客观验证的一个规律，或者是一个东西存在，我们把它叫为灵魂，是吗？就是大概就是灵魂层面的这么一个理解啊。往下聊吧，就是您在书里面说啊，让大家给自己打分，觉得自己是几分的艺术家，有很多人给大家给自己打六分什么的，但是就很少人会说自己十分，就是满分。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我们被驯化了，你看那小朋友们，基本上就我十分儿，我十一分儿都是这样的啊，我一百分儿，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常年被这种教育的体制，然后去来不断的驯化嘛，就是你不断的被评价，比如说像。对，很简单，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忘了几年级了，考了双百，数学语文都一百，对吧？然后呢，你回家挺高兴的。然后结果呢，我们中式家长的这个反应就是，哎，下次可以更好。我想下次我怎么可以更好？我没有附加题，对不对啊？那时候，对对对，就是
对，
永远不可以这个，就第一个反应是你要戒骄戒躁，
对，落后，要继续努力，不断，
不能对自己满意，那是不对的，
对
啊。就是常年，你想，就是外界不断的是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你就把它内化成自己的，就我是不行的，我是不对的。所以在你有看到《妈妈都是艺术家》这本书，其实前面花了很多的章节，包括里面的那些练习，你现在看起来说觉得很有趣，很简单，所以都是在用一个钩子告诉大家说，你这么大了，成年人学画画没事儿，你可以，你可以进来的，很容易的啊，就是。其实是给大家做很多的心理建设来开始这件事儿。
对，
说得好，非常精彩，谢谢戴阳南老师。今天这一期我们从人生转折开始聊到了艺术创造力，也聊到了 AI 时代孩子真正需要保留下来的东西。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句话是，艺术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生命权利的一部分。也许我们过去总觉得艺术就是兴趣班，是有时间以后再做的事儿。但听完今天的聊天，我开始觉得它更像是一种能力，感受世界的能力，表达自己的能力，创造和连接的能力。下一期我们会继续聊艺术怎样重新回到家庭，我们也会聊过去这些家庭美育实践真正落地以后，孩子和父母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为什么有人愿意专门打飞的来参加这样的艺术体验。今年夏天，戴亚兰老师的家庭美育艺术体验也第一次来到西雅图，在 Bellevue 举办，我和我女儿也会一起参加。如果你听完今天这一期心里有一点点被触动，也许我们可以在线下见。如果想继续交流，欢迎在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妍姐在美国，岩石的岩，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特别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的代表 Stephanie 周 来到这里向大家介绍劳工与工业部为中文社区提供的服务。首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也很高兴的邀请到您，您可以和我们听众朋友谈一谈劳工与工业部的主要职责是什么，以及您的社区服务团队又是怎样协助各个社区的呢？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荣幸能参与这个节目。我叫 Stephanie， 我的姓是周，周公的周。我是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社区服务团队的成员，我担任的职位是社区外展专员。劳工与工业部，也就是大家讲的 LNI， 是由州政府设立的机构，其使命是通过教育与执法，确保所有劳动者在安全的服务中工作，并受到保障。而社区服务团队则是专注于协助多元族群和相对孤立的群体，确保他们能够获得并使用劳工与工业部所提供的各项服务。欢迎大家联系我，邀请我参与你的社区活动，为所有人提供劳工与工业部的资源，也可以邀请我去你的工作场所进行讲座。我很高兴有这个荣幸可以用普通话为华人社区提供劳工与工业部的服务资讯。我的联系专线电话是360-742-7773，再重复一次，我的联络专线电话是360-742-7773。
太好了，请问您能够为劳工提供哪些帮助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能为劳工提供很多不同的帮助，其中最常见的五种情况，像是第一个，若您相信您的工作环境是不安全的；二，你在工作时受伤，需要申请工伤赔偿，用于支付就医治疗；三，你没有获得你应得的带薪病假；四，你的老板或是雇主没有支付你的加班费；最后一个则是，如果你的老板因你行使你的劳工权利而进行报复，或对你采取纪律处分。我刚刚讲述的这些状况或其他劳工安全及健康疑虑的问题，都是我们可以协助的范围。
您能够和我们谈一谈带薪病假吗？在2026年，带薪病假的保护制度有哪些改变？
当然可以啊，带薪病假是所有员工的权益。自2018年1月1日起，所有华盛顿州的雇主都必须为员工提供带薪病假。员工每工作满40小时就可累积至少1个小时的带薪病假，雇主可为员工提供更优惠的带薪病假累积制度。若是在年底还有未使用的累积带薪病假，员工最少可将40小时累积未使用的带薪病假结转至下一年。此外，新员工可在工作满90天后开始行使他们的带薪病假。倘若员工离职，但在离职后的1年内重返同公司，此公司必须恢复员工之前没用完的累积带薪病假时数。然后至于保护制度的改变，第一个改变就是带薪病假的使用范围，除了用于员工和照顾直系亲属外，现在起也可用于与员工同住又仰赖该员工照顾的对象。第二个改变则是劳工肯用他们的带薪病假去处理移民诉讼或参与移民相关的诉讼程序。这个改变也包含共享乘车司机，就是我们俗称的 Uber 司机。你若是遇到任何关于带薪病假的问题或纠纷，都请拨打工作场所权利投诉专线，他们的电话是18662197321。 此专线能为来电者提供免费口译服务。那我再重复一次，专线电话是18662197321。
如果使用带薪病假让工人在工作中遇到麻烦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雇主不能因为员工正当行使他的带薪病假而对员工做出任何处分或刻意刁难，还有雇主也不能要求员工提供任何就医证明，除非员工在他的预定工作日内连续请了3天病假。顺带一提，就是其他雇主违法行为还包含雇主不支付至少当前的最低工资，雇主未支付员工应得的加班费，也就是正常时薪的 1.5 倍，或者是雇主因为您提出关于带薪病假、最低工资、加班费用或其他法律赋予您权利的投诉而对您进行任何报复。若是有以上遇到以上任何的失证的行为，你若觉得你的雇主违反了劳工基准法，例如你未获得带薪病假或雇主剥夺了您任何的基本劳工权利，你都可以向劳工与工业部提交投诉。你可以在线上邮寄或亲自提交投诉，但请记住，请务必附上相关细节或记录。再一次提醒，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都请拨打18662197321。
那么移民身份的居民呢，您可以和我们谈一谈有移民身份的劳工，他们的劳工权利在工作场所上最近有哪些新的改变吗？
当然，最近的法律变更为员工带来了新的权利，这些变更已在去年7月正式生效。第一个改变就是，员工若是被老板因为移民身份或家人的移民身份而受到威胁，这条新的法案允许员工针对这威胁行为向劳工与工业部提交投诉。我想说清楚一点，就是任何人无论你的居留身份为何，你都可以向劳工与工业部提交投诉。举例来说，你若要求你的老板支付你应得的工资或加班费，但老板却以此威胁你，说你若不停止，他就会把你通报给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在这个情况下，你就可以针对这个威胁行为向我们提交投诉。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知道你是喜欢晴天还是喜欢雨天，不记得你的口味，你的爱好约会时间，刚刚才想起好像有事不能和你见面。 Oh baby， 这次我很抱歉，
是我爱得太蠢太过天真，才会把你的寂寞当作契合的灵魂，也是我自作自受竟然那么认真，相信你多幸福了，你的存在
像可有可无的烟火，一闪而过，都化为乌有。还未照亮你的心，早已燃烧了自我。璀璨后那张黯然失色的脸孔，在你的世界，我已毫无保留，赤裸裸，狼狈不堪，都无处闪躲。一个全心全意的我，还让你觉得不够？可能我给的只有这么多。坚持所有梦，到头来所有憧憬，所有幻想扑了空。任岁月肆无忌惮嘲讽我所有的所有，你给的所有美好，所有遗憾，所有痛，我所有都能照单全收。或许这是你能给我的所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是谁在阁楼上弹奏？月色无言的唇就只一口，吹出你的美怎么疼？我不想睡下笔温柔如卷愁，飘散的思绪谁来收？
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钱。
一壶水淹出
午，香槟分的像瀑布。You're a Friday, Friday, baby， 我不怕读书，爱的恰恰舞。拿来搓搓，要爱不起你爱的过火，快点坐上我爱的摩托，我为你唱一首伤心歌，可不可以跟我跳个恰恰恰恰，你就是加马加拉 I feel so hot yeah don't like summer 恰恰 who wanna be my lover， 可不可以叫你声宝贝，可不可以喝一个桥杯，让我用爱把你来包围，让我重复爱情的堡垒，我会为你学会打扮，为你做爱心的早餐，为你送到前面买单，为你做个英雄好汉。 Baby 今晚大老虎爱的恰恰舞，想你变得像瀑布。 You're gonna party party baby 我不怕读书，爱的恰恰舞给我最高的温度。 You're gonna party party 我给你的爱今天都像风飞飞，把你当作我的梦追追，种下头发就是秋冬玫瑰，为你买单不会退 baby。.com 有你的生活像是美甲的沙糖，大舞厅是是地下的发疯，大家去阳光 on the beat 有点发烫，跳的不如嘎嘎跳个恰恰，爱的手指 blah blah 有点怕怕，我的小金库大大像个大厦，一起放个恰恰有我演的状况，快点瞬间变身过分逞强，把你迷呆爆其实我的本能，忘了蹦蹦跳爱情到处乱冒， Let it be right 应该想的什么变化。 Baby 今晚大老虎跳起爱的恰恰舞，想必分得像夫妇。 We gonna party party baby 我不怕读书，爱的恰恰舞给我最高的温度。 We gonna party party yeah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四晚间的晶晶校园栏目，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本周栏目主题为美国留学那档事，我是伊彦，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台湾人在美国当军事记者。第一件事，为什么要来美国呢？好，今天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在西雅图地区，然后也是台湾人，然后在这边奋斗努力工作求生存的一位军事记者，然后我们欢迎佩玉。
大家好。
OK， 好，那首先先请佩玉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就是自己的学经历啊，然后在来美国之前在台湾或是在哪里有什么样的经验等等的。
我是毕业于政大拉伯语文学系，然后学士，然后那时候大二的时候，我去约旦大学交换，那时候念阿拉伯。
约旦大学。
对，约旦大学，它在以色列旁边，然后是个安全的地方。然后我去交换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中东很多的知识，就是或者是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是台湾的读者不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台湾的国际新闻还没有像现在，应该可以这样讲，像现在已经快八年、十年过后那么发达，所以我就。开始就是自己提案给台湾的媒体，然后开始就是写新闻，那时候就是我第一篇的报道就产生了，就是跟约旦相关的事情，或者是那时候就觉得哦，写就是跟阿拉伯文化有关的东西很有热忱，然后很有趣这样子。然后我就说，那我就想说，那我就要去美国读新闻，因为美国就是新闻界的那个就是顶嘛，
龙头。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啊，就是对国际新闻报的这个很大的憧憬。然后我就投了几家就是美国新闻所，然后就亚利桑那大学就录取我了，然后我就来了，大概是这个样子。
OK， 然后之后就顺利留在美国工作，这样吗？
大概是这样，我是2019年的时候来的，然后2021年的时候毕业，然后毕业的时候刚好就是我上一个实习的单位的同一间公司有开其他就是美国其他州的缺这样，然后我就投了华盛顿州，因为亚利桑那州太热了，我觉得华盛顿州好美哦，然后我就过来了，所以现在就是在这边的一个地方报纸担任记者这样子，然后报道军事，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海军基地，然后同时也报道很多的 local news， 就是就是都有这样，就是有时候会报选举啊，有时候会报什么新餐厅啊，然后之类的，就是写的还蛮广泛的这样子，
还不错。OK， 好，那这个就是关于佩玉为什么会来到美国的部分啦。第二件事，美国也是小时不读书长大当记者吗？ OK， 好，我知道这个问题有点冒犯，但是我自己也是念新闻系的，所以我自己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后来到 Arizona 念新闻学，那念这个新闻学它是比较偏向学术性的那种，还是比较偏向实作型的？因为像我自己大学的本科的时候在念的新闻就是比较偏学术类型，就是比较偏新闻学理论啊，什么子弹螺旋啊，或者是沉默螺旋，没有子弹螺旋，就是子弹跟沉默螺旋啊，对，类似像这样。
对，我那时候在选的时候，因为我念我的那个 title 的名字是 MA in Journalism， 然后因为 Journalism 就是跟media communication 比较不一样，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念的时候虽然是硕士，但是我们的学程很重视就是实务的经验，就是 practical 的东西，像我们就是有那种什么 Journalism 101啊，教你怎么写作，就是真的很基本，就是从新闻你要怎么写，第一段要怎么写，然后你要怎么核实开始教，然后我们也有学媒体法，就是美国的一些你知道 First Amendment 那种东西，就是要教你那个判例是怎么来的，然后就是作为记者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不能做什么，就是你不能说谎啊之类，就是很基本
媒体伦理道德。
对，伦理道德很重要的那个
就是真的，我觉得来美国之后学了很多东西，就是你会发现就我们那种选课表上面都会有一个什么什么 ethic，
对对对， ethic 超重要的。对，
就是他们很在乎这个东西。
对，就是那个问别人受访者的名字，我都一定会叫他说 ，Can you spell your full name like full name？ 然后他就会拼给我听，甚至连那个什么 Mike， 我都要说你要拼给我听，不然我会拼错。然后我就会以为是说哦，没有，这个通常都要 double check， 谁知道？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很基本。然后我们有写作课啊，然后不是写作也讲过了，那个采访课啊，摄影课，然后我们还有那个比较特别的是，我挑一堂就是那个时候应该算是我们系新开的课程是无人机，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教授就是教你怎么拍无人机，他就说这个可以用在像商业方面那个房地产啊，很需要就是无人机的拍摄，然后或者是新闻有时候像那个 LA 大火那种就很适合那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无人机有这个技术的话其实是会很加分的。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点是，像不是大家都说硕士毕业需要写论文吗？我们的论文有两种，一种就是理论型的，真的是 thesis， 另外一种就是 practical， 就是的一个 project。然后像我就是做那个
专题报道，
对，我就是那时候做香港反送中的那个international line，
好酷哦。
对，就是我那时候是回台湾，这时候疫情嘛，然后我就一部分做回台湾采访在台港人怎么样，去声援香港那时候反送中，然后一部分是在美国的西雅图跟那个叫什么 Houston， 反正美国的几个城市去挑去采访，就是在美港人怎么样做抗争，还有那时候有去 DC， 就是为了这个 project， 所以我做了大概。
我那时候还飞到 Houston 去哦。
Houston， 然后西雅图，然后 DC， 就是去
三点一个三角形。
因为亚利桑那比较小，所以就是对那时候的社群比较小，所以就是然后还有台北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做那个 project 就是做了一个20分钟的纪录片，然后还有一个网站，然后还有一些照片，那时候就是精修的照片，然后一些短文采访，这样就变成我的一个 project。然后那时候也是用 Zoom， 就是用 Zoom 做对答，有那个答辩这样子。然后我就怎么介绍，我怎么采访，我怎么做 background check， 然后我怎么样联系到这些activists， 然后最后拍了这个 project。然后我就解释我的内容，就是我解释怎么做。我怎么做我的 project， 然后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教授可能就问一些问题啊，然后这样结束。然后我的 thesis 就写的比较短，就不会那种很长什么，但是还是
有
做
专题报告，
对，还是有做 literature review。但是就是我觉得这蛮好，因为教授也知道说，就是新闻系毕业的学生，大家其实业界都会看，一定都看作品集，大家不会看 thesis，
啊、
所以是蛮好的，我觉得。
那因为就是算回到我们刚前面一开始的第一个问题了，就是。我比较想要问的是，你们系上的台湾人多吗？还是只有你一个？
哦，当然没有啊，我们系上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 就只有 我一开始进去硕一的时候，就是我知道大四有一个日本的女生，然后我们跟我同届的硕班有一个墨西哥来的女生，然后一个快毕业的算我们学姐是俄罗斯来的，就这样，其他都是美国人。
蛮多美国本地人来念硕士的新闻吗？
对，有，应该算吧，应该算有满。我觉得应该，我记得硕士生大概二三十个。
那你当初就是在申请就是新闻系的时候，我因为我其实不知道美国现在其他学校的新闻系怎么样，就是来美国念新闻的台湾人多吗？就是你当初在找，应该也是要找一下资料来申请嘛。所以我不知道这方面的资源多不多。
没有啊，没有很多。
大家应该想说，
我上面只有几个人而已。我知道在我之后还有一些我有听过有台湾人想要来美国申请就是新闻，然后有 reach out， 然后问我一些申请的问题，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有问过就是来美国申请新闻系的学姐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有一点大概知道有几个方向的。
对，所以其实来美国念新闻的台湾人其实没有到很多。
我觉得没有，但是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数据，但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就是，
有越来越多的，
应该不是越来越多，应该说是还是有人来，不会没有，对，可是没有 source， 但是我感觉，对
对，因为假如说像是如果说是你们学校，你们应该说系上的美国人本科是念就是学士是念新闻的多吗？还是应该大家都是转换跑道再来念新闻？
我觉得转换跑道比较多，因为我反而觉得说美国我知道的，因为我有时候会跟学士班的学生也有交集嘛，然后他们可能美国念四年新闻系，他们反而出去不会想当记者，他们可能会去什么国会议员的助理啊，或者是从政，或者是走商业啊，或者有时候像就是也不止美国吧，
因为像我自己本科就是念新闻，
啊，
然后
念就去别的地方，对，反而是硕士我觉得比较多的例子。只是有的可能是他本来是哦，你知道美国并不是学士班念完硕士，可能是有一些就是 career 之后，对，然后有一个是很有趣，他应该是退休的我不确定是教师还是，但他的背景是科学家，他是研究。他是科学领域的，然后他想要念一个美国硕的新闻硕，就是因为他想要发扬就是 science journalism， 所以就是写跟科学相关的报道。他自己有很多的专业的知识，那时候应用到，我就想到我们在课堂上讨论的时候，就是他出的作品就是很专业，这样就是跟科学有相关。那时候因为 COVID 嘛，所以就是那个时候疫苗什么的议题又很需要这一块的。
应该说像我自己知道的，因为我不确定你们的科系上就是你们系上有没有包含的学程是可能就是例如比较偏向data visualization， 就是我们所谓的数据新闻，因为我觉得可能更多新闻系本身毕业之后想要再往下去念，可能都会变成走专题跟走数据项的数据形式，就是比较偏科技类一些的东西，就需要用到的工具可能更多，需要那个 big data 来做分析，跟你要会可能 Python 来去做数据可视化之类的方向。
我觉得这是一条 data journalism 是一条，另外就是 science journalism 也是一条，然后或者是 political journalism 也是一条，这样。那我们系的话，我那时候申请其实是我的 program 是那个 global journalism， 但我后来没有拿那个毕业，因为那个要几个要选不同的选修，那我最后就发现其实不是很需要，因为我本身已经念过了。不以为学习，没有啦，这不是对，proud to be， 对，那不是重点。但是我们的系的，我们系的那个课程的话，有一些像是跟中东的相关的我知道。不是我那个时候，但是在我那之前有跟中东的几个学校有做合作的 program， 所以比较多是往国际的方面走这样子。对，
那你自己这样读着，你们是一年半的学生还是两年？
两年
的学生，你们两年的学程这样学习下来，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课程，或者是让你觉得我没有白花这个学费那种感觉？
我觉得很难有一个，除了那无人机很帅以外，那个时候我觉得酷。除了那个之外，我觉得我有一个不是说什么印象深刻的一个亮点，或者是我觉得那个美国的记者，就是如果真的很 commit 在这个领域的话，我就觉得有时候觉得他们很帅气，就例如说就是那种对于那种新闻的执着吧。就是我记得有时候有一次也是跟 COVID 相关的，就是那时候我们系办了一个 panel， 然后就请一些业界记者，然后过来谈说我们要怎么做新闻，或者是我们最近追的那一条疫苗的新闻怎么样，然后跟学生分享。那时候就记得有一个，我记得他就是跑那个 healthcare 相关的，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们讲说什么对，我最近在写的，我现在手上的一篇文章，我想要打去给一个好像是政治 是人物还是反正是其中一个 leader 吧，我还正想要要他的 comment， 然后我好像之前就是不久前才寄了一封信，他还没回我，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 panel 是直播，然后直播他的手机就响了，说哎。是那个人欸，他们是不是在听我的直播？然后其他因为我在场的都是学生或者是教授或者是 panelist， 然后他教授都说你就接，因为新闻就是不论你在什么时候看到受访者的电话，你要接起来，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下一次不会回你。然后他就说那好，那我接起来，他就立马当场在 panelist 前面哦，就是一个那个纸本，就是那个记事本拿出来，然后手机开始问说，那我上次刚刚讲的那个问题是 X Y Z， 那请问你的 comment 是什么？就开始写完，然后采访完然后挂电话，跟我们讲刚刚发生什么事。我觉得天啊，也太帅了吧！就是对
一个瞬间把一个专业性质的东西展现在里面，
直接呈现给你看，就是我就是要要到你的答案，我觉得帅，就是大概是这样。
那你自己就是因为你等于说是算是跨领域嘛，就是你等于说你从以前在大学里面念得到了硕士念新闻，新闻我自己知道算是一个比较门槛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高的一个科系，那你自己觉得就是你像你这样属于一种转换的跑道的这个过程，在美国的这样子的转换面来说是应该我可能英文用讲话就是 welcome 这些学生的嘛，还是你觉得在这一个转换跑道上面来说他是不是 friendly？
我可以讲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不觉得他门槛低，因为语言的关系，我觉得语言门槛实在太大了。你想想看，我第一年哦，就是我记得我第一个学期就是一定会有那个新闻写作那堂课嘛，然后我连就是 administrative building 都找不到在哪里，就是我是一个新生，然后我亚利桑那我可能根本不熟，我又没车，我根本不知道 校园很大，然后我就要立马去采访那个我记得是一个很小的校园新闻吧，反正就是要找一个 department head， 然后我根本就是都不知道在哪里，然后我就要去采访，然后我还要很 confident 就说哦，我是你知道新闻系的学生，我今天要采访你这个问题。我觉得那个恐惧其实是蛮大，就是第一个学期就是很差这样，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如果说国际生想要转新闻系的话，语言的门槛一定是很高，光是你今天要留一个那个语音留言，就说我的电话号码是。09……那一串就是你要变得很熟。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外语使用者，所以那个门槛其实是蛮高。那跨越过那个门槛以后，我觉得其实渐渐就比较顺。当然是你还是要有一些实习或者工作经验之后就会比较好。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学程本身会不会欢迎国际生？我觉得他们是很欢迎的，因为美国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美国对于多元背景其实是还蛮欢迎多元背景的人在 commit 在新闻这个领域上面，他们会觉得会增加这个新闻领域的 diversity。然后因为你报道各式各样的新闻，那你有不同背景的记者去做新闻的时候，你的新闻会更 comprehensive。所以我觉得就这方面他们是很欢迎的。对，
那你觉得你在大学念的阿拉伯语系吗？对吧？阿拉伯语系有帮助你在这一个美国的硕士当中吗？
有欸。好喜欢问这个问题哦，就是因为我觉得美国吧，美国对于就是国际记者，因为美国跟中东的历史就渊源比较相像，所以美国听到就是哦，我之前在可能在约旦有做过就是 freelance， 他们就觉得哇，好像已经有做过就是 international reporting 的背景，所以就觉得我觉得是一个亮点，就是 compare with 就是如果我没有那段经历，我的履历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的印象深刻，所以我觉得一定是有的。对，
那刚好提到就是你之前在约旦做就是交换的时候有去做专题跟台湾的媒体合作嘛？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那这一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这个比较算是属于自己 freelance 的一个角度，然后跟你在大学的时候并不是新闻系的，
嗯，
所以你自己在等于说自己摸索写出来的报道，跟你来到美国之后实际学习美国这边的一个比较我们说正规的体制，这样下来的时候，你觉得有怎么样的不一样？跟你觉得哪些是你学习到的东西？
我觉得不会有哪一边比较好或比较不好，欸，因为我其实觉得就，我觉得台湾的背景跟之前在美国以前的就是新闻的一些熏陶嘛，就是我觉得很有帮助。我觉得我并不会觉得说我来美国写的新闻比较好或什么的，因为那只是受众跟你的媒体的那个的对象不一样而已。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我觉得那是语言跟架构的不同这样子。所以，嗯，这样有，我有点忘了你问什么，所以你可以再多深入一点。
对，就是，例如说，可能是。我应该说像我们自己在摸索写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跟有没有一个正规的，因为我知道像是美国它会有所谓的，就是例如说一个英语新闻的写作标准，我一定要 follow 什么样的格式，跟我的哪些就是会有一些规矩在啦，跟以前自己在写跟可能台湾当地的媒跟台湾的媒体合作写的那种自主报道的东西，这样下来之后，就是你自己在美国的整个体制下来说，有觉得说，哎，他们这个方式是跟我当初在可能在自己写专题的时候遇到的事情是，就是美国这个套方法可以解决掉你之前可能有遇到过的困难或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美国你刚刚讲的新闻架构或者写作方式，就是我在新闻系学的东西绝对有，就是对于我现在在业界工作是有帮助的，因为是 direct 就直接的关联这样子。那有没有反馈回馈到台湾的新闻写作方式的话，我觉得那是不大一样的东西。
不一样的东西。
对，
嗯，
对对对。
那你自己如果说像这两年的学习硕士的经验下来，你觉得有没有很大的文化差异？就相比在台湾可能从事专题写作的报道当中，
文化差异一定有，哎，
怎么？
这很难讲。就是我觉得台湾好像感觉受访者跟采访者之间走的会比较密切一点，那美国很强调的就是客观性，然后就是你采访别人的，而且一定要核实所有就是受访者跟你讲的东西，所以这可能也是算是我可能在这边学到以后比较多的，就像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有没有比较多的反馈。我觉得有，就是 fact check 会更严谨，就是可能我可能之前在没有学过新闻系的时候，我可能哦一个受访者可能跟我讲他的故事，我可能就买单了这样。可是没有，现在不管是谁跟我讲，就是不管你是就是 nobody 还是 student 还是你是政治人物还是你是国会议员还是你是一个商家的代表，你讲什么我都会想说，那你讲的是对的吗？那你有没有什么 document 哦？我常会问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文件能够证明你刚刚讲的故事是对的？像是你今天如果跟我讲发生一件个人的惨案，就是可能你知道有时候会有一些犯罪新闻嘛，那我第一个问题就会问说，你有没有去报警？那你报警你有没有 report 可以不看？然后就会有，那他有的话，就把他讲的东西是可以核实的，就是像这种东西啦。
那你们自己就是这可能跟就是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学校会教你们说如何做 fact check 吗？
哦，一定会，对。
那他们的怎么样的教学？就是大概上，
我觉得 case by case，因为就像是我们如果写新闻的话，然后我们每周要交作业嘛，然后交完作业之后，然后可能那个教授就给你 feedback， 他在给你 feedback 的时候可能就会质疑你。当然我没有，我可能本来就有 fact check 过，所以就是每一句
没有被考到，
对，没有被问到，但是这是训练中的一环这样子。对，
那有没有比较就是印象深刻的那种 fact check？ 因为像我自己来说，就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在写新闻的时候，其实 fact check 其实就是例如说我实际上能够有这个证人或者是这个人他讲出来的话就算过关了，就没有特别去说哦，这个因为这个证人他讲出来的话，他会不会说谎或什么之类的？这个有时候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去质疑，或者是会有一点点尴尬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华人吧，或者是以前在学的过程当中，那你们自己在这个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技巧上，或者是来去解决这些问题？
我觉得在新闻所的时候反而还好，反而是在业界像我这样，就是刚刚提的例子嘛，就是我可能每写一篇，那我可能编辑就会问一下说 大概是什么状况这样子，然后导致我到后来就会开始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例如说啦，假设我没有影射任何的，因为我最近才写了一篇比较有争议的故事，就是假设今天有一个地方呢有排放污水，然后就是居民可能会说，那你为什么会有污水，污水来源居民可能说污水来源可能是政府的错，可能是市政府没有把某一个东西弄好，然后今天他们可能找你就说，哎，我要爆料这件事情，那我第一个就问说你有没有照片，那你照片是哪什么时候拍的，那照片是你拍的吗，因为 credit 要写对，就是如果是这个爆料的人拿给你的照片，那其实是那个照片是他邻居拍的，那我们就会 credit 错，所以这样问照片是你拍的吗，你什么时候时间点，那你有没有去跟那个环保署 Department of Ecology 去做那个申诉，对，有申诉的话呢你给我资料，那我就会知道你讲的是真的，那我就会拿这些东西去问，可能问几个其他人吧，有爆料的，那你的 neighbor 有没有你在 complain， 那你的 neighbor 说了什么，你能不能给我 source，好，问完以后就，我大概知道是什么 idea 之后，这件事可能是个新闻，那我就要去问市政府的某个那个单位，你们这件事情是怎样，那你要不要 comment， 那他们可能会说，哦，这我们已经解决了，或是这个污染物其实是并没有达到那个
标准，
其实我们
是
合法，对，那我就可能就会解释，然后我就会听他们讲的，然后听这个居民讲的，然后看是不是真的，这样类似像这样，所以就是很 practical 的东西，我觉得。
嗯哼，对，那这个部分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你自己这样读完两年，跟你现在有了工作经验之后，你回想过去这两年的学习，你觉得是值得的吗？
我觉得很值得啊！我觉得如果没有蓝脸国念新闻的话，我根本不可能得到现在这份工作。对，然后。当然我也不是说美国就是比台湾好什么的，我觉得亚洲的就是新闻的机会是非常的 exciting 的，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非常的，对，毕竟现在是时事热点嘛，所以我并不会觉得说怎么样，可是我觉得因为就我大学其实是没有念新闻，没有新闻训练的，那我觉得在美国能够有这样的机会，然后两年，然后又挺过疫情，然后又拿到实习，然后又拿到工作，我觉得是
也是算是顺利的，
我觉得还蛮非常感恩。
OK， 好，这就是关于第二件事情的部分啦。
嗯哼，
第三件事，如何在美国当军事记者。 OK， 我们刚前面讲完就是在美国念新闻这件事情，那新闻念完之后，就是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确定说想要留在美国做记者这件事情？因为当初应该在毕业前应该会有一些那个彷徨期，就是我觉得是所有国际生都会有的一个就是大家都经历过的事情。你那时候是怎么决定说，我好像有这个发展方向可以留在美国，跟怎么样去寻找这个机会？
我那时候就那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我实习就是系上会有那个类似像实习的去找实习的那个 job fair 吧，然后就是直接就是 employers 就直接过来我们系，因为亚利桑那其实ASU 很有名，就是那个 ASU 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其实也是有名的新闻系。然后我们学校就是亚利桑那只有他们，应该是对比较大家的，我怕讲错，就只有 ASU 跟 EWA 就是我们学校这样子。所以其实 employer 他们会直接过来找我们系的学生去去做 intern， 或者是去有工作机会也会给我们这样子。所以我们系那时候就是直接就是一个 office， 然后就是 set a day， 然后就说这些人会过来，然后你就可以报名。报名之后他就面试你，这样他们那时候就报名了 Arizona Republic， 就是亚利桑那州最大的日报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在找实习生，然后那个时候是疫情，所以大家都远距上班，然后他们的 headquarter 在凤凰城，然后可是我们学校在图上就是比凤凰城还要南部的地方这样，然后他们就希望能够在我们学校找一个 breaking news reporter， 就是只是即时新闻记者，这样子感觉有点照应这样，就是我其实是大部分还是写 Phoenix 的凤凰城的即时新闻，但是其实如果他们需要我人在图上的话也可以报道，像我那时候就写了一篇就是校园有枪击，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直接去就是走几个 block， 然后我就去拍了那个枪看听说有枪击的地方的那个建筑物这样子，我就马上有照片就可以发了，像这样子。或者是那个时候有一篇记得是我们学校赢了好像进 NCAA 的那个叫什么四强赛吧，那时候也是你知道美国很喜欢体育新闻，所以四强赛的时候我做了一篇有一点有趣吧，自己讲，就是我做了一篇就是说那个什么球迷为了要帮就是我们学校的 team 加油，然后所以就是有制作那个 T 恤，然后那 T 恤是某个厂商制作，那个厂商其实也是我们学校的校友，这样，所以大家就是很开心，然后就是想要去庆祝这件事情，对，然后就去进去那个 pub 里面采访，是学生的那个酒吧采访，说哦，你们就是觉得怎么样啊？像这样子，就是、嗯、所以才会拿到那个实习。
那个是你在硕一的时候吗？
硕没有，那是硕二，就是第四个学期，所以是硕二最后一个学期。
最后一个学期，
毕业
准备要毕业了。
对，毕业前最后一个学期、嗯，然后做那个 part time 的实习这样子，然后之后我就毕业的时候，我就申请，我就投了大概30几家，就是 internship、fellowship 跟正职都有投，就是投、嗯、记者相关，因为我就念新闻系，我就想当记者，没有第二个答案。然后也不是说什么美国或台湾怎么样，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要用英文写作，那我既然已经学了2年的话，我想要有一些资历能够至少先，就是至少在美国有些工作经验，那可能
就我最近都来这边学习，
对，看之后再怎么办。然后虽然我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申请那个亚利桑那大学的时候，我的 statement of purpose 我就写说我要当那个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t， 就很帅，现在也是啦，为什么也是有抱持这样的想望去做这件事情、嗯。然后所以后来我就实习，我那时候毕业，然后我就投了华盛顿州这个 newsroom， 然后它叫 Kit Sapson， 然后。刚好就是刚刚有讲，就是同一个公司，其实我们公司
集团，
对，我们的公司总公司吗？名称叫做 Gannett， 就是拥有，就是 owner， 那个 media 的 owner 叫做 Gannett， 那它是全美最大的我记得是 Daily Newspaper Organization， 就是它拥有全美国际，它的旗舰品牌是 USA Today， 那它。嗯，除了 USA Today 之外，它辖下有200多家的 Daily Newspaper。那我们就是我现在在的 Kitsapson， 就是华盛顿州唯一的地方报纸，唯一的 Newsroom 在华盛顿州，这样子，对，才会变成这样。嗯，
那你们这是一个小的题外话，就是你说、嗯、就是你们公司，就是你现在在的那个 Newsroom， 它是只报道 Kitsap 的 local news 吗？还是也会包含可能像其他 county， 就是整个 Washington State？
对，就是给不知道的读者解释一下，就是西雅图在 King County， 那我们是 Kitsap County， 就是在 King County 的西边这样子。
对，
那主要是就是报道 Kitsap County， 但是因为我是有报道军事新闻的、嗯，所以我反而有时候会那个叫什么出圈吗？就是我们有时候写，然后就不小心有些报道会连给，就是因为我们是 USA Today Network， 他们是可以用我们的新闻的。
对，
其实会出圈到 USA Today 的读者这样、嗯、，Network 读者，例如说这一篇这一篇不是我写的，但是我记得之前在我之前的军事记者就有写一篇那个类似像那种那个叫什么珍珠港事变、那个什么几十年的 anniversary 就采访、那一种就是会出圈的新闻、然后就是会其他读者反而是我们 county 之外的人会看。另外一个哦，有一个好例子是我写的，讲一下我写的新闻就是我们简 background 一下，就是我们这个 county 其实会有军事记者，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军事海军基地在这里，那美国最大的海军基地几个，就是一个在 Norfolk， 就是靠近东岸靠近 DC 的一个，没有很靠近 DC， 东岸叫做一个叫 Norfolk 的地方，然后就是有一个海军基地。那再来第二，应该算第二大的就是大家比较知道 San Diego， 就是如果有人去过、
就是、有那个旅游景点，
有人去过 San Diego 就会知道，你到 San Diego 你可以看到就是真的有那个航母停在那边，就是那个地方。然后第三个比较大的就是我们这里，我们这边有海军基地，它不是说只有一个建筑，它有好几个小建筑，就分成我们这边是分成5个区域，有一个区域最大的区域就是我住的地方，就是有造船厂，那我们就是修船，主要是修核动力潜舰跟那个航空母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地方是那个专门是让潜舰去停放的，就是然后另外一个是有跟科研比较相关，他们需要研发跟核武跟鱼雷比较有关的东西，那所以他们才会需要军事记者。为什么想要
这样？
天哪，
就是
为什么会出圈、那出圈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有一些那个潜舰老了，然后他可能在外面就是服役三十几年以上，然后就要退休嘛、然后退休之后他就会最后一个退役的时候就会来到我们这边的港口，然后之后就会被拆解，就要把那个反应炉拿掉啊、然后真正 literally 拆解它。然后那个时候我每次我们一定要找到那一定要写那一篇，就是他进港的时候潜舰会浮上来，然后会进到那个造船厂、那一刻就是我们的摄影就一定要拍下他进港的那一刻，然后我就要写说哦，我就是叉叉潜舰服役了30几年，然后他以前就是可能去过两伊战争啊，然后去过中东啊、 啊，然后去过 Pacific 那个 Indo Pacific 那个 region， 然后去征战了，就是你知道为美国保卫国家 X Y Z 多少年之后呢？然后他现在退役了，然后这一篇就是其实没有很难写，因为他都是硬资料嘛，或是一些 background， 然后加一张照片。可是大家超爱，因为你想想看，那过去那三十几年以上的人，所有一艘潜舰大概能够有的人员大概是110人左右，110到140人左右。那过去那三十几年来，服役在那艘潜舰上面服役过的人的那些 veteran， 他们一定会看，因为那是他们的一个回忆，他们当年那么就是骁勇善战为国，对，他们觉得啊，天哪，他竟然要被肢解，就是肢解讲的难听，他竟然要退役了，然后就会很缅怀。那这我那个文章的流量就会很高，这样子。对
，OK， 那回到就是当初找到这一份工作好了，就是因为你们。虽然说实习是在同一个集团上，那这个有帮助到你那时候在投工作的时候，你是以走转正的方式吗？还是是额外再投一个进去做面试？
不像转正，它有点像是我们仍然那个 HR 是同一个人，就是 HR 是因为是同一个集团嘛，同一个公司，所以 HR 是一样的人。那我觉得他们。我那时候在面试的时候，我现在的我那时候面试的主管，他就大概我说他是知道，因为我之前在亚利桑那实习过，是他们会就是知道我已经 qualify 了，所以才会就是想要跟我面试，想要就是给我 offer， 所以一定是有帮助，但是我还是得新建一个 application 这样子。
那我其实蛮好奇的，因为其实像记者这一个工作岗位，其实我的印象当中，其实对国际生并不是算是友好的一个产业类别，因为毕竟不是 native speaker， 所以对于你的写作什么的当然都会有些要求。那你们公司是愿意帮助你们去做 sponsor 吗？在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候说我表现好的话就愿意
然后
我就好啊，然后我就表现好了，应该是这样自己讲。
对，因为那其实还算是友善的，就是因为没有说什么就是不 sponsor 或什么之类的。
对对，我们公司很友善，一定是要强调。
OK， 好，那在整个投，你说投了30封履历，那其实不多。
30几，对，32吧左右。
对，那其实仅的就是一切都算是顺顺利利的。
我就不知道啊，就这样。我那时候我也没有说要等，没有，我就开始给我 offer， 我就好啊，然后就去了这样，没有想太多。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 focus 在就是军事记者的部分好了。就是你当初在投履历的时候，就是这个类别，它就是直接写的，就是可能例如说 military base 或者是军事相关的记者吗？还是你那时候？
我那时候投就是比较像 entry level 的职缺，就是那时候也是 breaking news reporter， 那他跟我职称跟我实习的时候一样。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我第一年多的时候，我就是 general assignment， 就是什么都写，我可以写车祸，可以写天气，可以写business， 然后就什么都写，然后可以写选举这样。然后后来因为我们的军事记者他就离职了，所以我就然后那时候 hiring freeze， 然后也没办法征新人，所以我那时候就自告奋勇说，那我要接这个 beat， 就是接这一条线这样。然后我就到现活到现在。对，
哎，那就是像这样子的话，你们就是你们公司好，我们就主要就是你们公司好，就是像你们的 newsroom 里面，它会有分哪些类别的专职记者啊？
我们 newsroom 就是分现在有breaking news， 然后还有那个司法记者，就是 crime reporter， 就是写司法案件，然后常常要去打电话给
社会线，
对，打电话给检察官，打电话给那个 police station， 然后问说今天有一个什么什么案件，那你现在最新消息在哪里？是这一条。然后我们有 sports reporter， 就是报各大就是高中对运动的一些这多少，他就要去跑很多那个 football。然后我们有一个是专职的摄影记者，然后再来是breaking news， 然后一二三还有什么啊？然后编辑，哎，对耶，有点小，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我们自己除了有主题式的分区之外，我们有分地域性的，就是可能南 county， 然后北 county， 然后不同的 city 这样子，所以我们自己会分。
OK， 那像你刚刚提到编辑的这个角色，编辑就等于算是在你们记者在上一层楼，对不对？
对，
就是主要就是审稿的部分。
对
，OK，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那你们整个的当初你就是有这个军事空缺的时候，是为什么会想要去挑战这个线？还是你觉得这个也还不是一个挑战？
是一个挑战哦，好累。你知道我那时候，好像这是故事有点长，就是我记得印象深刻。那时候那个记者，因为他离职嘛，然后他那时候就约了一个 coffee meeting， 然后就把所有的就是我们说新闻联络人，就是海军其实不只是只有一个海军，它有各个不同的单位，然后有的单位可能管就是 logistic， 然后有的单位可能管潜舰，另外一个单位管造船厂，另外一个单位管科研，这都不一样。所以今天有一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我得先搞清楚到底是问那十个里面哪一个单位，然后去，因为你如果问错单位，他就可能会拖个一两天就找不到人，然后就找不到答案。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门槛，因为他们讲的东西，尤其是在报道海军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不想跟你讲你真的报道的事情，然后他们就会顾左右而言他。可是问题是我那时候就新人嘛，然后我就不知道他讲的跟我是不是真的，或者是他是不是在唬我，然后我就会被唬过去。后来我就会发现他们可能不想要，不怎么想要我报的东西，可能是真的是比较重要的新闻。那所以才会，我觉得是有一个门槛的。那我又忘了你刚刚问题
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想要
为什么会想要接军事线，就是很，我觉得说身为一个台湾人吧，我就觉得就是两岸情势或是其实近几年越来越紧张嘛，然后大家都会说印太战略，那其实美国的海军虽然我们现在在华盛顿州，但是其实它跟美国它跟
印太是
非常有关联的。像我们目前现在驻扎在我们海军基地的其中一艘航母就是那个尼米兹号就是当年如果大家历史课本有读到的话，那个台海危机啊，那个时候尼米兹号就是那时候、就是、
来巡的，
对，就是那一艘。我那时候印象中尼米兹号对我来说第一个印象就是从历史课本来的。然后他其实现在在 deployment， 就是在被派驻的，其实也是大部分都是在那个我们说 South China Sea 那一块，就是台湾附近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很有关联。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蛮荣幸的，老实说，就是能够看到这些，因为我其实就是生活跟他们生活在同一个 town 里面，看到这些就是他们虽然是为美国奋战，但是其实作为就是在航母因为其实我有上过那个航空母舰，就是我有上过尼米兹号，那时候他们从 San Diego 要回到我们这个母港叫 Bremerton 的时候，我其实有跟着他们在船上待了3天多这样。
那蛮好玩的。
对，我觉得那等一下可以多聊。我觉得那超酷，就3天就是 blow my mind 对。但是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哇塞，他其实有时候有些人其实比我还年轻很多，因为他们是可能高中的年纪毕业之后，对对对，就从军，然后为国效力，然后可是其实他们维护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可是其实他们也是帮助我们、就是、
更到整个反太平洋的。
没有他们，就是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讲，就是其实他们是帮助台海之间的安全、啊、
世界和平。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我很还蛮有时候蛮钦佩他们的。 对，
对，而且在写报道的时候就是有一种荣，就是
对，
很荣幸嘛。
我也写过一篇那个最近那个雷根号他在日本9年多了嘛，就是在日本那个派驻日本9年多了，然后后来他们现在因为9年多，所以才要回去美国修船，修船就到我们这里，所以大家如果有印象就知道我们这里是很重要的。然后那时候他们这其实是大新闻，我在他来之前的一年，其实我就有看到，我那时候就看到国防部的新闻稿，就写了一个很短的一句话，就是他那时候抬头就是雷根号快十年之后会换那个 George Washington 会过去代替雷根号，然后雷根号会回到美国。然后那时候新闻稿中间就有一句说回到美国，回到 Bremerton Washington，然后就说啊，新闻点，我就把那一句拉出来，然后就写说那个明年会来，就是我们这个母港的新的一艘航母就是雷根号。然后那时候点阅率就很高，重点不是这个号，重点是这里就是我那个时候 包括那一条，包括之后他们要来五月要来的时候，我有再多写一篇，就是说他们已经从就是去年五月的时候已经从日本离开了，然后我就写了一篇日本离开，然后他们真的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也有那时候我有去裁军之地迎接他们，就在迎接就是写就是采访家属啊，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也是很就是毕竟是千里迢迢从日本，那日本也是跟台湾的文化比较相近一点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我每次最喜欢写的新闻就是像这样，就是跟东亚局势有关的新闻，然后也连接到美国现在华盛顿州这边这样、
我觉得就是可以找到一种熟悉感吧，
对，
就是、可以看到自己跟自己家乡或者是跟自己家乡有一些关联的，
没错。
那在整个的工作流程上面大概是怎么样子啊、就是如果说以军事记者的部分来说、
我每天就是其实同步进行的，我们做写一篇新闻一开始就是可能报题吧，就是有时候是编辑会给我们一些想要写的东西，或者是我自己有想到要写的一些东西，然后可能做研究写个 draft， 然后开始采访，寄采访信，然后采访，然后写真的写稿，那这样的大概四个流程呢，可能会同时发生在就是同一天，我可能会早上可能收个信，然后寄个采访信，然后记一记，然后开始头脑比较清楚之后开始写昨天那一篇稿子，然后可能收个尾，然后收个尾之后呢，然后按送出之后，那我下一篇又再开始看到一篇新闻稿，就这可以写，就提个案说我们要不要写这一篇，然后可能最后三四点开个会，就是我们四点有一个 staff meeting 这样子，然后编辑就会轮一下说那个每个人写的哪几篇进度到哪里啦，然后追一下这样子，然后就结束这一天，然后明天再开始这样子。
那你们会有这样子会有 KPI 的压力吗？就是说我一定要一天或一个礼拜一定要出产几篇，或者是我的点阅率我一个月至少要累积到多少，或者是有没有些可能点阅率流量爆高冲到爆高会有些奖金什么之类的。
我们通常我自己写的话，有时候写比较长会的长文，或者比较需要更多 source 的文章会拖比较长，那有时候也会有比较短的很及时的新闻，就是三十分钟就写完了那一种，那通常 total range 可能是一个礼拜可能大概2到5篇左右。那会不会给我们 KPI 压力？当然有，但是就是我们内部的工具是看得到，我们会看两个东西或者三个，主要是那个一个是 page view 嘛，然后另外一个是读者在你这篇文章中看到的停留的时间是几分钟，可能两三分钟以上代表还不错，这样30秒可能就是比较不重要的新闻。
对，
第三个数字会看说，读者点到你这一篇新闻之后，他们会去真的去付费订阅这个账号的那个订阅数。对，那当然 page view 很重要。那我们也不会，我们有一个概念，有大概有一个想法，就是多少的 page view 算好的。那个会做一个参考，但是有时候我像比较真的很重要的新闻，就是我的编辑不会说这个 page， 我们会知道那个 page view 不会很高。page view 最高的新闻就是以及时嘛，就是。什么枪击案啊，
对对对对，
或者是修路的新闻哦，超高的
修哦，对
对，那个什么圆环要修，那个点阅率高到爆，
要塞车要干嘛，
三百次就解决了，然后赚金啊。不用讲了。然后但是我记得有一篇还蛮，我之前2023年的时候，我追过了我那一整年追了好几篇，就是在我们一个school district， 然后有这个 Latino parents 拉丁裔的家长跟学生，就是有跟我们爆料嘛，就是我写了一系列的关于他们觉得他们的学生被歧视，被校方歧视，或是被同学歧视，然后校方并没有很积极的处理这样的歧视的，就是他们有时候会说一些很 offensive 的话，然后我就是真的去采访他们的家属，然后他们家属甚至还就是做有做 protest， 有做抗争，然后抗争有一篇，然后包括他们怎么在体制内希望能够做一些改革，希望能够被 recognize， 这一连串的新闻呢，我写了大概4-5篇左右吧，然后就是那个新闻你写出来就知道点阅率不会高的，就是但是它很重要，它会影响到就是整个那个它
会案情的进展，
没错，会影响，就是会有我们
媒体压力了，
对，我们会有一个是我们会有的压力，另外是我们不写代表我们不重视嘛，那但其实这个 discrimination 当然是很重要的议题。然后那篇我就整，而且那篇每次一写就是1500、1600以上的字数，其实是蛮累的。然后又采访非常多的 source 这样子。那个时候编辑就说没关系，你就写。然后那天之后得奖了，对，硬是要对有得奖，对对对，有一个得一个新闻奖，
很棒，很不错，我觉得。那在这我不知道你们军事，因为军虽然说是军事记者，但是。就变得比较不像 breaking news 那么需要及时性的那个概念嘛，跟
对
这个工作现在会需要 on call 吗？
比较不会，是因为大家也知道，像媒体现在就是那个叫什么 缺没有开，没办法那么的及时了，因为我们之前一波裁员，就几年前一波裁员，然后裁员之后没办法加那么多的新人进来的时候，我们人力有限，你也不能一直荼毒就是你下面的人嘛，所以我们其实这样，我以前刚进的时候我们会轮就是那个周末班，就周末如果你星期六上班，轮班的话你可能周间就停一天这样子，那我们后来这个东西也不见了，就是大家周一到周五就是上班，除非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星期天可能要写一篇什么新闻，然后我们可能周间就会挑一天就拿掉，所以其实是一个大部
分 work-life balance，
对，目前就是九到五，那如果我晚上要 cover 一个会议的话，那我可能早上就是晚一点进办公室，晚一点开机这样子。对，
所以可以 work from home 吗？
可以，是可以的，就是我们有同事就是可能进，我记得是进办公室三天吧，我是都会进，因为我觉得我喜欢有办公室的感觉，
就是那个住家跟工作。
对啊，然后我也喜欢就是当面跟我编辑讨论我的文章，就是比较好找到他，你知道，就是他也比较好找到我，所以我是比较喜欢进办公室。那如果有比较像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例如说我今天可能十一点在20分钟以外的一个 town 有一个采访，有一个面对面的采访 face to face， 然后我可能采访完之后我可能会直接回家，或者是我可能在那边的咖啡厅多待个一小时去写我刚想要写的东西，然后再回去，那个时候我就不会强求我要进办公室。对，所以就是大概是这样，是有
些弹性，所以其实整体而言还算是 flexible。
对，没错。
然后跟就是目前在，我不知道第一年你做 breaking news 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但是就是目前而言，对你来说现在这个在美国当军事记者来说算是一个 work-life balance 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是，
那应该很幸福。
还不错。对对对对对，还可以。
OK， 那我还有另外一个好奇的是，就是像你们进到这个军事类别里面，因为我知道军事尤其对我们那就更何况是 native speaker， 很多其实那种 terminology 其实大家都很不熟悉，尤其是那些军规用词啊，或者是军事器材武器那些可能进多少，或者是军售之类的东西，那些会有很多专有名词，跟甚至因为你们要采访的可能比较偏国防部门，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军事机密跟那些东西的一些要求嘛，所以像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你说你就是去顶了那个时候，在新闻的就是你们公司上面有没有一些培训之类的，还是是自己摸索？
自己摸索的，对对对。问就是 senior， 就是问有经验的人，然后像就是刚刚有讲，就是在我之前的那一位军事记，就是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校友网络嘛，就是会问以前在我们报社工作的人是怎么样去找谁啊，然后例如说他就会跟我讲，就是哦，你因为我刚不是说就是有很多问题我不知道问哪一个发言人吗，他有一个就是 overall， 你如果不知道就打这一支号码，他们一定要接，然后那个很酷。那个单位是我之后跟另外一个新闻联络人比较熟之后，他就跟我说那个单位很好笑，就是没有不是好笑，就是他们就会比赛，就是感觉像是在一个办公室里面，然后有很多电话，然后有一个电话响了，然后他们那些发言人就会马上就会抢那个想要接第一个电话这样，所以他们就是专门就是你不知道找谁就去找他们，就是像这种 mega 就一定就是要我问到我觉得不大对了之后，我就会去问前面的人说是不是这样，或他们有没有什么要隐瞒的，或者是我可以去找谁去 verify 他们有没有讲错，或者他们不想跟我讲。那些就是军事专有名词没办法，他们真的超多专有名词。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趣，就是这些军事的东西，不管是不是母语人士，或不管是不是军方的人士，你都还是要去问，就是并不会因为你是美国人，你就比较懂他们的。
是他们慢慢学的。
对，就是一个一个学，下次看到就会哦，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这样，或者是有时候我就会 play 就是哦，我新来的啊，就是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因为其实我不是很清楚然后那个发言人就是比较好，他就跟你讲哦，就是这样这样这样。那反而会得到比较多的资讯，这样。
那在目前这样子工，你等于说在军事，你现在从事军事记者多久了？
2022年多到2025年初嘛，对，
大概两年多三年。
两年多，应该算两年多吧。
两年多快三年的时间。那这样子做下来，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或者是可能你在未来还会有怎样的目标吗？
心得哦，这个份工作就是很没有趣，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你下礼拜要写什么。我觉得这是这些工作持续有趣的地方。那未来有，未来不知道，难说啊。我觉得我还是就是觉得希望能够继续，我觉得大方向还是应该就是
从事军事这一层面吗？
军事或者是我觉得 当记者吧，我觉得 journalist 这个职业还是我想要继续努力的方向。那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不管是美国还是亚洲，有什么像新的机会，我们就 let's wait and see，
拭目以待。
我也不知道，难说啊。但是对我觉得下这份工作，我的确是得到很多这样。那我也可以 contribute 很多，这也是我觉得蛮开心的地方。
觉得整体而言算是蛮酷的啦，我自己觉得就是没有想到有一个台湾人在美国做军事记者，
对，
我觉得是一个蛮厉害的经验跟蛮特别的。
对，可以这样讲。我每次就是可能介绍新朋友，就是台湾在美台湾人圈的时候，想说应该没有人跟我那个职业应该是重复的吧？
对，就是蛮酷的。
对，有时候美国人会，他有时候想跟我闲聊的时候，你是台湾来的，然后就会很开心，这样就想要跟我聊就是台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对，
那最后的话，看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就是关于在当军事记者方面上，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这么一问，突然觉得好像没有。
好，或者是刚前面其实有讲到很多采访的 case， 那还有没有什么觉得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case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我觉得我那时候我觉得我这过去两三年来，我觉得做过最有趣的就是那时候上那个尼米兹号那个时候嘛，我做了一系列的采访，就是他们那个时候有新的那个 commanding officer， 应该算是最高指挥官吗？对，那时候他们刚新上任，然后我那时候给他做了一篇专访，就是讲说他的背景跟他之后想要怎么样带兵，可以这样讲，就是怎么样那个 boost morale。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有采访那个这一篇就是我喜欢做的亚洲观点，就是我去采访好几个士兵，就是 sailor， 就是海军对，好几个军，我不知道 sailor 怎么翻，完了，就是好几个 sailor， 然后就是讲说他们那个时候，因为其实航母在出航，除了他们做一些他们不能跟我们解释的训练之外，他们会说是 sea trial， 是 training 之外，他们也会做那个 port visits， 就是他们会停几个港口。那他们那时候我记得有停新加坡吧，然后还有停我记得关岛也有停。然后我那时候就采访他们，就是除了就是你本身在做军事训练之外，你的这些 port visit 怎么样，有这个 experience 怎么样影响你，就是继续想要为海军效力。因为其实就海军的观点，他们也会很想要这样的文章出现，是因为能够对他们招募有帮助。对，就是想不管是采访，就是我有采访年轻的，就是刚入伍的，我也有采访比较资深的，就是 sailors， 然后问他们的亚洲经验这样。那篇我就觉得蛮有趣的。然后第三篇就是讲那一篇是讲心理健康，就是如何在这么高压的环境下，他们的 supporting system 是什么。然后我就有采访他们，其实船上有牧师哦，船上有牧师，然后有那个 psychologist， 然后也有那个第三个是什么啊，有点像是你可以去找他，他会跟你讲一些 short term 的怎么样resilience 的一个你可以去找的一些对口单位这样。所以大概有三项，就是他们的社会安全网如何去接住这些在外面需要做这么高压的，有时候有一点无聊，对，高压或者是有时候有点烦躁的这些，就是这个海军的，
反正就是出海的时候可以怎么样解决自己的困难。
这篇我就蛮喜欢，我觉得有点 feature， 然后又是你需要真的人在船上，能够看到他们的办公室，看到他们的咨询 consulting，
就是能够
咨商空间，对，然后跟他们的一些那个 medical 的环境，我觉得是有带给一些 input。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我记得有时候会接到读者来信，人很好，就是我记得那篇是我们的读者就说我跟我的 husband 吧，然后就是搬来这个 town 好几年了，然后我们不是就是军事人员，所以我们一直知道有一个港口这件事，我们知道有海军军官，我们知道我们的子弟会出海，可是我不知道他们真的的 day to day life 是在海上是这样的生活。然后你的文章就是让我觉得我终于知道，
哇，那很感动。
然后我就天哪，人也太好了，
居然有读者来
信。对，就是你终于就是你有 show， 因为我们就说新闻学上很容易常说就是 show don't tell， 就是 show it show and don't tell， 就是我觉得我的文章有带给这样的反馈，我就觉得蛮开心的这样。
那你刚才有讲到说有得到一个奖是。就是那篇得奖的新闻是得到什么奖？
那个是 SPJ，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的，它是一个记者协会，然后它的 Northwest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Award， 对的，下面的它有分那个Newsroom 不同的 size， 然后我们的 size 是 medium， 所以是 medium 下面 category 是那个 racial reporting， 应该是这样翻。 对，好像就是跟race 跟 ethnicity 比较有关的这样子，然后就得到第一名，所以开心。
我那时候很厉害，我真的觉得很厉害。
我那时候就想说，因为我们新闻系我们的 newsroom 其实就是那个奖项，其实我有看到历届从2008年开始就是两排这样子，然后我们的那个很资深的那个摄影记者他已经拿到就是手软，他已经不在意，他说只不过就是他就是对他来说只不过多一个奖而已，可是对我来说我就想说我上一个非母语人士。能够拿到美国新闻奖，天哪！然后我就很开心，这样子
真的很值得，很骄傲，这个可以很骄傲。
还有一个奖杯，今天没有带来。
OK， 好，那这就是关于在美国当军事记者的部分啦。
谢谢。
事情说的差不多了，如果想要关注我们，可以追踪 Instagram 账号 YIIITV， 或者是 YouTube 搜寻美国留学那档事。如果想要联系佩瑜的话，可以加他的 LinkedIn PEI-YULIN， 或是点击说明栏中的链接，也可以联系到他。那当然也可以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获取最新节目内容。微信公共平台即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